你现在收听的是《航海日志》，我是哈根，这是我在匹兹堡海盗队小联盟的生活周记。欢迎收听7月5号本周第一集的《航海日志》，我是哈根。那这一周节目呢，由棉豆腐美国赞助播出。为什么是棉豆腐美国呢？大家也知道，我们的惯例就是先不聊产品，所以呢，等一下我们再跟大家解释为什么是棉豆腐美国。那今天要聊什么呢？今天要来跟各位聊一个政治地理议题哦，有点神隐，政治地理议题。不过呢，这个是我自从来美国之后就一直有的一个疑问，因为呢，我发现美国的州府啊，也就是每一个州的 capital 几乎都不是该州最大的城市，尤其是像我们上一周到的 Harrisburg。它其实也是在 Pennsylvania， 就是在宾州里面。那这个 Harrisburg 呢，其实就是宾州的州府，也就是 PA 的 capital。 但有趣的是呢，这个城市的人口啊，甚至只能排到宾州的第九名，不用说大城市，它甚至连前几名都排不太上。那之前我跟各位讲过，我们的主管对我们很好嘛，他知道 Altoona 是一个很无聊的地方，所以要我每一次去客场的时候呢，就带博玉跟宗哲出去找一间好的亚洲餐厅，然后吃饭可以报账没有关系。但是我们住的这间饭店附近完全找不到任何一间亚洲餐厅，唯一一间就是像是中式自助餐的，看起来食材超级不新鲜，而且用餐环境没有很干净，所以呢，我就只能带他们去一般的美式餐厅。由此可知就是 Harrisburg 这个城市啊，真的称不上是一个大城市。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大城市，就是 typical 的大城市，你一定找到亚洲餐厅，就算找不到亚洲餐厅，你也至少找得到一间合格的日式料理。但其实也不是只有宾州有这种就是州府是小城市的情况，很多其他的州也都有类似差不多的状况。像是纽约的州府，纽约的 capital 也不是纽约啊，而是一个叫做 Albany 的地方。那加州呢，则是 Sacramento 嘛，就是撒加缅度，而不是大家印象中的 LA， 就是 Los Angeles 或者是 San Francisco 旧金山这样。所以呢，到底为什么州府大部分都选在小城市呢？我上网特别去查了一些资料。那上周的最后一集我们有讲到美国独立嘛，因为7月4号是美国独立的纪念日。那独立前呢，美国是英国在北美建立的13个殖民地，然后这些殖民地啊全部都集中在东岸，他们其实只占北美的那个整个区块一个很小一部分而已。但这13个殖民地呢，也就是州的前身。那英国虽然说在各个殖民地都有派遣一些官员，但是每一个殖民地其实拥有相当大的自治权利，许多产业啊都是由私人主导的。那议会呢跟政府就很少去插手政治以外的事务。那首府呢仅仅就只是一个大家办公的地方而已。那在17、18世纪那个交通很不便的年代齁，就大家可能还要骑马啊，还要坐船什么的。交通的便利性呢对于首都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假如说如果有议会要召开的时候啊，议员就会集中到首府嘛。所以如果首府在那个地理位置的中心的话，对于大家来讲都会很方便。像最好的例子齁，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宾州 Pennsylvania。因为其实众所皆知， Philadelphia 就是菲利这个地方齁，就是费城，明明才是宾州最大的城市。但因为 Harrisburg 的地理位置更方便，所以呢才选择这里当作是宾州的 capital。 然后还有像刚刚提到的 Albany 啊，就是因为它水运很发达，所以才成为了纽约州的首府。所以早期啊，像是17、18世纪那个时候，首府的决定啊，交通因素就扮演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那 Philly 呢，就是费城，之所以无法成为宾州的首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政治考量。因为州议会呢是由各地区的州议员组成的，那如果那个城市人口规模越大的话，选出来的议员自然也会越多嘛，那他们讲话就会比较大声，所以分量会比较重，投票的话也比较容易通过。所以州府如果在大城市的话，很多决策就会不利于地方发展，那那个城乡差距就会越来越大。所以为了政治平衡就更不能把州府设在大城市了。你要想啊，我们上周提到的那个宣告美国独立的这个大陆会议啊，其实就是在费城举行的。那费城在独立战争的时候甚至是被设为临时首都，但他最后反而连宾州的州府都不是，你不觉得很夸张吗？所以这其中其实都是有很多政治考量的。那至于现在的首都华盛顿又是怎么来的呢？我们之前有去过华盛顿一日游嘛，去那边逛了一下，然后也有提到说我们有去那个 Lincoln Memorial 嘛，所以在那一集呢就有提过南北战争这个东西，因为它跟林肯是息息相关的。那因为那时候南方州啊跟北方州之间因为蓄奴跟废奴的拉扯，所以首都的选择当然是互不相让，因为绝对不可以设在对方的境内，对啊，凭什么嘛？凭什么要放在你的境内，对不对？好，所以最后呢，两方妥协，就是在 Virginia 跟 Maryland 这个交界处啊，瓜分出一个区域当作首都，并称之它为哥伦比亚特区，然后它不隶属于任何州。那后来呢，是为了纪念去世的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所以才改名为华盛顿特区。所以很多州府的选择啊，里面有很多政治考量，就不让人觉得意外了。好，那时间呢，就慢慢的拉到现代。后来呢，美国渐渐的向西拓展，有些新建的州啊，城乡差距很大，到处都是蛮荒之地，所以可以当州府的选项就不多了。像是佛州啊，当初南边都是一些沼泽或森林，所以呢也只能选择北边的 Tallahassee 当做州府。所以后来州府的选择因素啊，就慢慢的变成开始多样化。不过呢，大致上就是脱离不了交通啊和经济这两点。那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建州 州比较早的区域啊，慢慢的就会有一些新兴城市的发展超过州府，像是靠近五大湖的芝加哥啊，或者是有大型海港跟铁路的洛杉矶。也就是因为当初啊，这些州府都是因为政治因素而选出来的，但是呢，政治对于教育啊、医疗、文化都没有直接的影响，所以呢，就没办法靠政治因素去带动州府本身走向繁荣。然后呢，再加上刚刚讲到这些芝加哥啊、洛杉矶这些新兴城市的发展后，所以就导致很多州府现在都是小城市的情况产生。所以查完这些资料之后啊，就算是解决了我大部分的疑惑啊，就是说为什么美国的这些州府，就是这些 capital 都是那些小城市，甚至你有些根本就没听过。假如说今天国王队不是在 Sacramento 的话，你会知道 Sacramento 这个城市吗？也许不会。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每一个州的 capital 通常都是小城市的原因。我觉得这个真是非常有趣。那讲到 Harrisburg 这个宾州的首都，就不得不说这个真的是让我觉得印象非常差的一个地方啊。先不说找不到亚洲餐厅这一点，这个球场的防护是小到一个炸掉，小到一个疯掉，它甚至比我在台湾自己家里房间还要小，然后还要放两张床哦，所以床理所当然就只能靠墙放。那靠墙放有什么缺点呢？就会导致有些球员如果要做双侧的治疗的话，他就只能一直换边躺，因为我没办法到床的另外一边嘛，床的另外一边就是墙壁啊。这是我对于 Harrisburg 第一个很差的印象哦。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住的这间饭店，没关系，我要直接报名字。这间饭店呢叫做 Hotel Indigo Harrisburg， 直接帮大家扫雷，直接帮大家扫雷，这间真的是完全不行。上次我来的时候呢，就有听到有人在跟柜台反映说饭店很吵，晚上没有办法入眠。我一开始只想说，诶，这个人是不是 OK 啊，在那边大声小声的。结果这次啊，我们二房的时候，我去的时候要调冷气，我只是低下头来，我就发现我房间有一个超级大的蜘蛛网，但我找不到蜘蛛本蛛在哪里哦。隔天起床的时候呢，我去拿我的水壶想要喝水，我就发现我的水壶上面也连着一条超长的蜘蛛丝，但我还是找不到蜘蛛本蛛在哪里。这个真的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的恼怒哦。然后呢，最后要退房的时候，那个早上宗子就打给我，跟我讲说，诶，怎么办哈根，我手举不起来。我想说奇怪，你昨天打完都没事啊，为什么会手举不起来这样突然的。然后他就说，哦，是因为起床之后才这样。他就问我说，诶，你还记不记得上一次我来住这间饭店的时候也是一样，手举不起来然后来找你治疗这样。我就说，诶，对耶，是同一间吗？他说对，就是同一间。所以我后来就发现齁，他睡完这个饭店呢，他整个肩颈的肌肉都紧起来，紧到连肋骨都被往上提，哦，所以呢肩膀才会举不起来。那因为宗哲呢一到球场之后，我就请他去热敷嘛。那因为他在热敷的关系，教练们就问他说，诶，你怎么了，为什么包一个热敷垫？他就跟他们讲说，好像是因为枕头跟床太软的关系，所以呢睡姿就很不好，整个肩颈都紧起来了。教练他们就说，诶，我们也是诶，哦，这间的床真的很不行齁，哦。大家都知道，哦，美国的床啊，尤其是饭店的床都会特别软。那这样子的床啊，长期来讲齁，哦，就是睡起来对腰其实很不好。那如果你是长期居住在美国啊，但总是睡不习惯美国的床，又想要自己的床呢有像台湾床一样好的支撑性，你可以选择 Sleepy Tofu US， 也就是我刚刚一开始提到的棉豆腐美国。他们现在呢就提供在美国也可以团购棉豆腐的服务。但因为我本人齁，哦，是和棉豆腐拿他们的枕头齁，哦，因为床垫太大了嘛，他原本是想要寄床垫来，但床垫太大我带不回台湾啊，所以我就请他们直接寄给我在台湾的家人这样子。所以以下的心得都是来自于我的表姐跟我妈的使用体验。那我们先来讲一下躺起来的感觉好了，因为我拿的是芝麻豆腐嘛。那这个芝麻豆腐呢其实是适合喜欢睡偏硬的人。那这个床的本体啊跟床缘的支撑力都很好，也都很扎实，对于体重比较偏重的人啊也可以有很好的支撑，不会塌陷，可以有效的避免他们有那些腰酸背痛的情形啊。那坐在床边的时候也不会往下滑。那像我表姐是跟她老公就是买一张床嘛，所以她觉得最棒的是旁边的人翻身的时候，另外一侧的那个人也不会有太大的晃动感，算是浅眠友好的一张床，而且外形很简约好看。但是呢，他有提到说，如果你是喜欢睡软床的，或者是你体重比较轻的人来说的话，因为支撑力太好了，所以呢就比较不会那么舒适。那你可能就要考虑就选择棉豆腐，而不是我刚刚讲到的芝麻豆腐，因为棉豆腐是会比较软的。像我姐啊，她自己就是那种体重很轻的，所以她睡在芝麻豆腐上面的时候，她会觉得肩膀有一点点压迫感。那体重太轻的话，也不会有那种被床包覆的感觉，好像就只是躺在表面上而已。那最后呢，他有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这张床啊 CP 值真的非常高，哦，就是小资首选啦，啊。大家也知道床垫这种东西，哦，买起来真的是不便宜。如果你有挑过床垫的话，就会知道床垫的价钱都是非常非常高昂的。所以相较起来，棉豆腐的价格真的是很佛心，哦。如果你今天是刚刚成家，预算捏比较紧，或者是小资族的话，我觉得都会是不错的选择。至于呢，如果你是台湾的听众，我会推荐你可以直接加购它的保洁垫和床套。那床套呢，就直接直升最高级的匹马棉。我妈这种，哦，就是对床超级挑的人啊，就是我要送她芝麻豆腐，她还跟我 我讲说，哦，不要，我的床更贵更高级这样子。哦，他这种真的超级挑，但是呢他居然给匹马棉非常高的评价，说这个匹马棉啊真的很舒服，那我就相信应该是真的很舒服啦。好，那美国连结呢我就一样放在资讯栏。第五波的团购啊会在今年的9月23号截止，那在2025年的1月之后会陆续开始出货，让你新的一年可以睡饱饱也睡得安心。那目前呢他们在美国也已经卖超过500张了，不管是比较软的棉豆腐或是比较硬的芝麻豆腐，都有五种美规尺寸供你挑选。那我觉得最棒的呢是他们有提供100天的试睡服务，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啊我都没有去门市睡过会不会睡不习惯，你有100天可以试睡，所以呢不要的话再退掉就好了。那台湾的听众呢可以自己上网搜寻棉豆腐，或是用其他 YouTuber 或是 Podcaster 的折扣码，其实也都无所谓啊，因为我只负责推荐好的产品，那口蜜秀给其他人赚其实我是没有很介意啦。但是呢我是真的非常期待我跟他们订的那颗棉豆腐的枕头，因为他们现在那颗有点缺货啊，好像卖的蛮好的。那棉豆腐的枕头呢其实之前听卫权的球员讲就说这真的很不错，所以呢我就特别请他们帮我寄来美国。那等我体验之后呢我一定也会再跟大家分享一集，所以不用担心。那我也是真心推荐各位都可以拥有自己的一个棉豆腐或是芝麻豆腐，祝各位以后都再也不会像宗泽一样肩颈酸痛了。好，我们今天聊到这边，拜拜。欢迎收听7月6号的航海日志，我是哈根。那我们球队最近开启了一个小小的算是比赛吗，或者说考核，因为我们球队从上周开始追踪大家跑垒努力的程度。但是这件事情要怎么追踪呢，就是我们每天都会有一个 Gain Effort Tracker， 那算是一个评分表啦。那这个评分表呢就是会贴在 Clubhouse 的门上，或者是贴在你装饭的地方，就让你随时可以看得到，也让你的队友随时都可以看得到，就是大家都可以知道说互相的表现怎么样。那内容呢主要就是评分说你昨天比赛中的 Gain Effort 到底有多努力。那每一次的跑垒呢都会进行评分，那就是用 positive 或者是 negative 的方式来告诉你说你做得好或是做得不好。所以如果今天你是 positive 的 effort 的话，那他就会帮你做一个加号，那如果今天你是 negative effort 的话，他就会帮你做一个减号。所以每一天的比赛完之后呢，你就可以知道自己拿到了几个加号，拿到了几个减号。所以呢如果你这一场上垒很多次的话，那你也有可能拿到超过一次的加号或是超过一次的减号。那我们就以这一两周我看到的报告来跟大家举例好了。我们就先来讲中者的部分。像是宗泽啊在第一天就拿到了一个减号，那他也觉得很意外，他说我怎么会拿到一个减号。然后那天呢是那个野手的 coordinator 他就跟我们讲说你看宗泽拿到一个减号我就说真的假的。然后我们就赶快去看，发现呢是因为他前一天的比赛中呢打了一个高飞牺牲打，但是他打出去之后呢他就慢慢的跑向一垒。有些人可能会说就一定会被接杀了球，为什么要认真跑这样子。但是呢如果啦，我是说如果外野手漏掉的话，以宗泽的脚程也不是说没有机会可以上二垒，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他拿到一个减号的原因。因为这个报告就是要评分大家努力的程度，跑垒努力的程度。但是呢同时他在那天也拿到了两个加号，一个呢是他打左外野飞球，虽然说被接杀，但是他过程中是非常认真跑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保送上一垒，随后呢队友打出安打，那他从一垒到三垒的这个 turn 跑得非常的认真，所以呢也拿到了一个加号。那接下来的几天宗泽就再也没有拿过减号了，就一直都是拿加号，就代表说宗泽就是这种就是看到自己有错误之后他就可以马上改进的那种选手。那我们再来讲一下宗泽还有拿过哪些加号。有一次呢是队友打了一个高飞牺牲打，然后他从二垒就是直接积极的上三垒，这也是一个加号。然后呢也有短打全力冲向一垒的这也是一个加号。这个我们在棒球里面称之为 good 90， 就是从本垒到一垒这段期间你很认真跑的话，我们就会叫它 good 90， 因为垒距之间都是90尺，所以呢就代表这90尺你是非常认真的在跑的。那昨天的比赛中呢他则是拿到了两个安打 hustle 上二垒的加号。那因为他打了两只安打，原本如果是其他跑者来跑的话有可能都只是一垒安打而已，但是因为呢他靠着他的脚程然后 hustle 上二垒的这个 positive effort 就个别拿到了一个加号。 OK， 那我们后面就来聊一下其他人的一些 positive effort。 我看到一些比较有趣的，像是你上垒之后啊，如果你那个离垒对于投手这种干扰其实也算是一种好的跑垒态度。那或者是说如果今天有一颗没有滚太远的补翼或是爆头，但是你 advance 一个垒包，就是往前一个垒包的话，那这样子也算是一个很积极的跑垒态度。那另外呢就是如果你今天绕垒的时候你的绕垒半径很小，当然也不是说就是到90度啦，因为你要知道你在绕垒的时候跑90度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呢如果你绕垒半径很小，就是没有扣很大圈的话，这个也会被记为一个 positive effort。 再来呢就是积极的滑垒阻止对方双杀，因为你知道就是如果今天对方要双杀的时候，一垒往二垒那个跑者通常就会稍微干扰一下。像之前不是吵得很凶，就是说 Aaron Judge 都会把手举起来嘛，就是他滑垒的时候有个习惯动作，就是他会把他的手举起来，然后呢对方在传球的时候呢就不小心打到他的手上，然后大家就在怀疑说他这个是不是故意的动作。但是呢最常见的就是干扰对方双杀的一种方式就是滑垒，就是你直接滑进二垒的话就会对对方的野手造成一种压迫感。当然也不是说就是直接 滑超过垒包或是往他的脚铲之类的，不需要做到这个样子。其实你只要就正常的滑进垒包，对他们来讲都是一定的干扰。再来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像是如果你今天被不死三振了，然后你有认真的冲一垒，好，或者是说你打击之后的前两步有马上启动，而不是站在原地看，这些呢全部都会被教练们记录下来。而且啊，因为这张表是贴在门口还有大家盛饭的地方，所以呢所有人都会看到。如果你有一个减号，大家也会亏你说，吼，你都没有认真跑垒 ，negative effort 这样子，哦，所以这个蛮好笑的。但是呢，这个报告有没有一些盲点？当然也有，吼，像是呢，它只记录了 gain effort， 就是你的态度、你的努力程度，但是跑垒失误呢，并不会被算在 effort 里面。也不是说教练就不在意跑垒失误，只在意 effort 咯。像是上礼拜的第一集，我不是有讲说 Henry Davis 有来我们这边打复健赛吗？那一天呢，就是我们开始记录这个就是 gain effort 的第一天。我们一开始以为啊，他没有被算在这个表单里面，但是呢，隔天一看，哎，他也有在表单上。那他被记录的部分是什么呢？好，就当时他在一垒，然后我们的队友呢打了一个滚地球。那因为当时已经两人出局了，所以呢就制造了一个野手选择，对方只要传二垒，这局就结束了嘛。但是呢，他从一垒往二垒跑的这个过程中是很认真跑的，所以他就被记了一个正字，好，被记了一个加号。但是呢，问题就出在这里，问题就是他从一垒往二垒的时候，最后没有滑垒，他是直直的冲进去的。所以呢，教练就有用红字在旁边标注，然后刮胡写说 no slide， 就是你没有滑垒。所以呢 ，effort 很重要，但是正确的跑垒观念跟技巧啊，他们其实也是很注重的。那在同一天呢，其实也有一个外野手，他打了一支一垒安打。那他虽然想要拼上二垒，但是呢，最后在二垒前被抓死。所以呢，理所当然，他在表单上面也被记了一个 positive effort， 就是他很努力嘛，他想要拼一支二垒安打嘛。但是呢，在他那一栏呢，他也被用红字标注了一个东西，叫做 bad decision， 就是说这是一个不好的决定。因为这球呢，跑二垒通常就是会死掉的，但是你还是决定要跑。我给你一个credit， 就是说哦，你做得很好，这是一个 good effort， 但是呢，这是一个 bad decision。老实说呢，其实我也和宗哲聊过这个表，他其实就没有很认同这个评分方式，因为很多时候啊，他认为聪明的跑垒比每一个球都无脑的冲还要来得更重要。就像是有时候你全力冲也不会上二垒的高飞球，那你不如就慢慢的上一垒就好了，还可以降低一些受伤风险。又或者是说有些哦，我认为说我一定能够安全回本垒的安打球，那还有需要全力冲吗？哦，这个确实就值得大家思考一下。其实我觉得哦，他讲的算是蛮有道理，但是呢，我相信教练的用意是希望大家在比赛中可以更 locked in 一点。毕竟呢，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像宗哲一样这么好的跑垒观念跟那个 baseball instinct， 所以呢，如果用这种方式去督促大家的 effort level， 其实我觉得还算是可以接受。那这种散漫啊，或是打老人球的情况，其实到高层级的时候更容易发生。很多球员都分享过啊，如果你到 3A 之后，因为那些球员很多人都上过大联盟了，然后大家年纪也都有一点，就是比较大一点点，所以打起球来的呢，就比较没有那么有拼劲，所以这个是很常发生的事情。所以呢，我相信教练也只是想要给大家一点小小的警惕而已啦。当然要不要做，还是看你啊，因为看你的脸皮够不够厚。如果你真的不在意其他人眼光，累积超级多的 negative effort， 好像也没有真的说会怎样，就也没有什么处罚啊，他们也没讲哦，所以真的还是取决于大家脸皮够不够厚啦。但我在想啊，就是这种东西有时候会不会反而造成反效果啊？我随便举个例子哦，像是如果今天三垒有人，没有人出局，然后打者打了一个 shallow fly out， 就是很浅的那种外野高飞球，但是跑者呢，为了要展现自己的 positive effort 哦，所以他就从三垒往本垒冲，就是想要拼一个高飞牺牲打。但是呢，其实接杀之后也只是一出局而已，所以这分回来的几率还是超级高的。所以这明显就不是一个很聪明的跑垒，你应该要继续待在三垒，让下一棒有把你打回来的机会。但是呢，你这个跑垒还是最终会被记上一个 positive effort， 因为呢，你很积极的想要拼这个高飞牺牲打。那这个到底是不是对球队好的事情？我觉得就是一个蛮值得讨论的议题。OK， 好，这个 gain effort tracker 哈，我们就大概聊到这边。那讲到跑垒呢，我就想到上一次啊，我们有一个打者绕垒的时候，因为他踩到外侧垒包，因为跑垒啦，通常都是要踩内侧垒包。如果你跑到外侧垒包的话，就代表说你的脚步没算好，或者是说你太专心在看你打出去的球，然后没有注意到垒包的位置。那隔天呢，教练也就开他玩笑，就说好，今天呢我们全队陪他一起练习绕垒，然后由他来带队教大家应该要怎么样绕垒，这样子就是让他来当老师啊。那他是做的最不好的，就让他来当老师。所以他们有时候这种美式幽默齁，其实我真的也不是很理解。那你说你在大家面前这样子被教练开玩笑，会不会觉得很尴尬？我看他们好像也还好欸，所以好啦，反正就这样子，他们能够接受就好。那像我以前在打垒球啊，有一个学弟绕垒他都喜欢跑90度，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他不是绕垒半径很小，他是根本没有绕垒半径，他是直接跑90度的，所以他会在碰到垒包之前就是先快速的刹车，然后再马上急转。这个动作真的超级滑稽的，而且这样完全不会比较快。那为什么我知道这样不会比较快呢？就是因为之前我在卫权的时候啊，因为王顺和就是那个顺和，他就有拉到腿后肌，那他刚好在复健的时候已经准备快要回场了，我就跟他打赌说，欸，那我们今天跑垒的时候啊，跑那个 home to second， 就是本垒到二垒啦，这个是他的复健课表，就是说今天要跑本垒到二 问了，你要跑赢我哦，如果没有跑赢我的话，你就不能回去比赛这样子。我就跟他打了一个小小的赌。我会有这个底气哦，就是因为之前我有跟他比过直线，那我觉得我直线好像只慢他一点点而已。那如果今天他的腿后肌恢复到 90% 以上的话，我们应该会跑得差不多吧。结果最后呢，我比他慢了整整一秒，就是从本垒到二垒我慢了他整整一秒。那一秒呢，在短跑里面是差非常多的，是差非常多的。所以呢，我很讶异，我想说我怎么可能会输这么多。他才跟我讲说，其实绕垒是有诀窍的，因为我都扣太大圈了，因为你不能扣太大圈，也就是前面讲那个回转半径不能太大。那当然你也不能像学弟一样就是直接扣90度，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去观察一下中哲的跑垒，他的绕垒啊就非常标准，而且他可以控制在就是绕的很小圈，这个甩尾的能力很强啦。所以呢，如何在这之间呢取得一个平衡，找到一个 fine line， 就是又不可以扣太大圈，但是呢又不可以转90度，这个呢就是对于跑者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OK， 那跑垒的部分大概就讲到这边了。跟各位提醒一下齁，就是因为我们已经连续打12场比赛了嘛，所以接下来会放两天假，这个是今年球季除了明星赛以外放的最长的一个假了，所以我是希望这两天自己可以好好的休息啊，也就代表说接下来两天不会有节目哦。那下一集的节目应该就会直接快转到7月9号了，那我们就7月9号见咯，拜拜。欢迎收听7月9号的航海日志，我是哈根。那刚放完两天假齁，心情真的是非常愉悦啊，真的是非常愉悦。我已经好久好久没有放两天假，上一次应该是在休赛季的时候了哦，现在整个觉得通体舒畅。但是我觉得在职业球团工作的缺点就是这样子啊，就是你在赛季中不会有太多休息的时间，基本上齁能够休一天就已经很感恩了。怎么现在这么的卑微齁，不过呢这个点齁之后我们会有一集特别来跟大家讲一下。我觉得应该不久齁，可能就在几天后，因为这集我已经排成了，主要就是跟大家聊一下齁在职业球团里面工作最为人诟病的一个点，就是生活品质。先帮大家灭火一下，最近听到很多人想要来职业球团工作齁，先听完这集再来齁，先听完这集再来。好，那我们今天呢也不知道聊这些啦，主要呢今天要聊一下我放假的时候都做些什么事情。说实在齁，这两天我实在过得非常非常的充实。那第一天呢我就直接来了一个匹兹堡一日游，因为我想说呢给未来有想要来 PNC Park 看球的朋友齁或是球迷们啊一个参考。当然我知道棒球伊甸园肯定已经聊过了，不过我想要讲的是更多就是匹兹堡这个城市里面的一些景点或是可以参观的地方。然后 PNC Park 呢只是众多景点的其中之一而已。为什么呢？因为我认为齁来匹兹堡不是只能看球，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城市，我觉得值得你齁花一天或是花个几天好好的来旅游一下。匹兹堡呢甚至被某个网站评选为，忘记是哪个网站了，评选为说是美国最适合最宜居的城市之一，主要就是因为它的治安非常好了。我这次去的感受也是这样，就是走在路上其实没有什么游民或是没有什么就是可疑的人物，他们整个路上就是很干净，然后也非常的就整洁。不然如果你有去过其他城市后，你就会知道其实大部分城市的市区里面都是蛮脏乱，或者是说会有一些怪怪的人。当然有可能那天我是白天去嘛，晚上是什么样的情况我就不太晓得，不过至少呢那天让我感觉在白天的时候这个城市的治安是非常好的。OK， 那以下呢就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那天的行程是怎么样走的。我这个行程呢一天绝对跑得完，所以呢如果你是计划来匹兹堡看一天球的话呢，我建议你就可以把这一些景点顺便踩点一下。那先跟大家讲我那天是礼拜天去的啦，因为我们是放礼拜天跟礼拜一嘛，所以呢我就趁周日早上一起床就马上出发，因为我想说如果我等礼拜一再去的话，隔天礼拜二就要上班了，可能会太累。所以呢我是想说如果真的要累的话，我宁愿累在礼拜天啊，但我后面会讲为什么这是最正确的决定。OK， 好，那从 Altoona 到匹兹堡这个单趟车程大约在两个小时左右，所以呢我的第一站就是马上去找午餐来吃。那我看网络上推荐那个 Squirrel Hill 那附近有很多的亚洲餐厅，这个 Squirrel Hill 好像就是叫什么啊，这算什么 Squirrel 是什么飞鼠吗，还是这叫什么松鼠丘有点类似这个，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啦，反正它叫 Squirrel Hill， 这附近有很多亚洲餐厅。我找到一间叫做 Everyday Noodle， 它中文叫做天天见面。真的不是匹兹堡人也没有办法放弃谐音梗我现在才发现，我一开始没有发现，我一开始进去想说就是天天见吗，就是天天见的面这样子就是如果是我啦，我如果今天住在匹兹堡，其实如果我预算足够，我认为这也是一家就是我会天天去的店。所以我想说你取名字取得蛮好的，我现在才发现 OK 好，天天见面，好。好，那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些店齁。这间店它里面的店员都会讲中文，所以点餐非常的方便。它其实就是很标准的那种美国的中式餐馆，所以里面有牛肉面啊，有小笼包啊，有那个那叫什么早上那个什么萝卜糕这些反正就是都是很道地的这些台湾食物。那我自己的话就是因为很久没有吃牛肉面，所以我是点了一个红烧牛肉加牛筋面，就是牛肉加牛筋。那为什么不直接单纯点牛肉面呢？是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在美国吃过牛筋，一定要试试看就是美国牛筋到底长怎样。那整体的汤头会比较偏清淡一点点，但真的是一点点而已，我不是说就是很淡，它其实就是 没有像台湾的那种汤这么咸，它比较清淡一些，但是也不是说真的没有味道哦，其实还是很好喝。然后牛肉呢，牛筋这个重点部位啊，其实都非常的到位哦，我觉得都做得很好，面也很好吃。唯一美中不足呢，就是青菜依然是三分熟的青菜。我跟你讲，美国没有人在煮青菜的，很奇怪，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不喜欢把青菜煮熟。我之前就遇过一个超级惨痛的经验，就是有一次我们从客场回来哈，然后我通常啊就是会把那个赛后餐稍微包一包，然后回家之后可以就当晚餐吃。不过呢，那一次呢，就是因为我们先把巴士开回球场放东西嘛，放那些就球具什么之类的，就放的时候呢，我就把我的便当盒也放在那边了，我就忘记带回家了。我想说啊，算了，没关系，叫外送。好，叫外送，然后就想说，那我来吃个 chicken tender， 就是那种鸡柳条嘛，好，类似那种东西。然后呢，我想说，这个炸的东西好像不是很健康，所以呢，我再多点一份青菜。结果你知道吗？那青菜一来啊，好，就是美国那种 to go box， 装了一整盒完全没有煮过的青菜，就是你在超市里面会买到的那个花椰菜。然后呢，他就把你摘成一颗一颗一颗的，就直接放在这个盒子里面卖给你。请问这个是可以直接吃的吗？我真的很疑问。我那天还直接拍照给我女朋友说，我问你，这个是正常的吗？我永远忘不了那个画面，它里面就是放着白色的花椰菜、绿色的花椰菜，然后跟一条一条的红萝卜，它只帮你切好，但是呢，没有一个青菜是有煮过的，完全就是生的，这样子也可以当做一道菜来卖。我觉得美国真的是太了不起了。总而言之呢，就是美国人在煮青菜的时候呢，他们是不会，根本就不能讲煮，他们就是喜欢吃生菜，好吗？就是喜欢吃生菜。好，所以呢，那个牛肉面里面也不是我们一般常见的青江菜，它就只是那种没有煮熟的花椰菜。所以我觉得这是美中不足的地方啦。牛肉面如果没有配青江菜，就不是牛肉面了嘛。 OK， 那这个主餐呢，含税大概在18美左右，所以呢，再说美国物价还好的，再说我们都是赚钱带回台湾花的，真的可以去吃大便了。OK， 好，那这间店的隔壁呢，就是一家叫做招茶的手摇饮店。我看了一下，它著名的应该是它的奶盖，所以呢，如果你没有点说你不要 milk phone 的话，它都会加。那我自己个人认为，这间店不错的是，如果你用那个 kiosk 点的话，就是那叫什么点餐机点的话，就可以顺便办会员。那第一次消费呢，就可以直接打八折。所以其实我相信你应该也不会去第二次啊。所以我觉得第一次买可以打八折，这算是还蛮不错的促销。推荐就吃完牛肉面之后，可以旁边来这边买个饮料这样。那我的下一站呢，绝对是来逛一下就是匹兹堡的 Lululemon。 对，绝对要逛一下 Lulu。 那最靠近 Squirrel Hill 这家 Lulu 的店面啊，其实装潢我觉得还蛮酷的，如果你有经过的话可以来。它也是我有史以来逛过最大间的 Lulu， 真的，我从来没有逛过这么大间。它有分楼上楼下，然后它整个坪数也很大。因为其实在美国很常出现一个状况，就是他们的 Lulu 啊，因为 Lulu 这个品牌本来就是卖女生的东西嘛，所以呢，它空间很小的话，它大概就会有，不要讲三分之二，应该会有四分之三都在卖女生的东西，然后男生就是小小的一个区块，所以如果你来这间的话，就不会有这种问题了。 OK， 那在下一站呢，我就来到了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也就是匹兹堡大学啦。这边最有名的就他们有一个 Cathedral of Learning， 就是这叫什么学习大教堂，是匹兹堡著名的地标之一。那全栋呢高163公尺，是整个西半球最高的教学楼，也是世界第二高的哥德式建筑。大家可以上网找一下照片，非常的漂亮。那它也是可以进去免费参观的，所以我非常推荐。它里面那个建筑啊，就整个摆设都非常的好看。那当天呢，里面真的有学生在念书哦，然后旁边有人在拍婚纱，就是我在念书，你跟我在旁边拍婚纱这样子。 OK， 好，我觉得还蛮酷的。那不晓得这一对新人是不是就是匹兹堡大学的校友吗？选择来这边拍婚纱，还是说就只是因为这个地方很漂亮所以来这边拍，这我就不太确定。那我觉得啦，美国学生有这么厉害的大楼真的是很幸福。那这栋大楼的正对面呢，就是一个叫做 Heinz Memorial Chapel， 那这个应该是叫什么亨氏纪念教堂吗？那这个教堂比较可惜的是，我去的时候已经关门了，所以我就只是拍拍照，反正很近嘛，就在正对面，所以呢就一起捡。那在下一站呢，我就来到了 PNC Park， 也就是大家如果来匹兹堡的话应该会去参观的景点。但是呢，其实我主要是想要参观那个就是外野那个 Roberto Clemente Bridge， 就是从内野看出去那个黄色的桥，想说呢就在外面这个桥走一走就好了啦，因为平常实在看太多棒球了，我真的没有很想要走进去球场里面再看一场球。不过还好，后来因为就是你沿着那个桥一直走走走走，就会走到那个 PNC 的外野，然后我就往里面一瞄，发现已经9局了嘛，好，那就好像也可以进去看一下啦。那我 ID 也放在身上嘛，所以呢就直接给那个就 security 看说，我是海盗员工，然后他就让我进去了。就进场的时候呢，那时候9局上半我们还领先一分，结果Rodis Chapman 关门失败，被林多尔敲安，惨被逆转，让我感叹老茶好像真的老了。不过呢，我好像每次来美国都至少会去逛一个球场。那像去年的话，就是上次有讲过嘛，我去的是那个 Citizens Bank Park， 那今年就是来到这个 PNC Park 这样子。虽然说这个 收集的进度齁真的是蛮慢的，不像就是其他人可能已经收集完30个啊，或者前阵子我听那个文艺他已经去过29个齁，都真的很厉害，不过我是没有那么大兴趣收集完全部啦，所以每一年看一个我已经觉得很不错了。但可惜的是齁，因为我是从外野进去的嘛，所以呢我就没有特别走去内野然后看那个很有名的那个外野 skyline 有没有，那但也没关系，因为这本来就不在，就是 PNC 本来就不在我行程的计划内啦，因为反正未来搞不好还有机会来了嘛。诶，说不定哦，哦，说不定，我不确定嘛，搞不好他们今年不知道谁上去啊，齁，齁，所以我可能还有机会再来。但是呢，刚刚讲到的那个 Roberto Clemente Bridge 齁，我就觉得很有兴趣了。那这个桥有趣的地方啊，就是它旁边挂了很多的锁，齁，所以如果你有看《泪之女王》的话，你可能就知道那个画面，就是男女主角去德国的时候，那桥上面也是这样子嘛，就是挂了很多就是情侣的锁，但是没有想象中那么多啦，因为原本队友是跟我讲说，哦，整排都是这样子，但我去的时候就零星几个而已啊，所以啊，大家如果去的话，可以稍微去看一下，或者是说你也可以自己买一个。锁绑上去，诶，我不知道这可不可行呢，应该是可以吧，好，反正你就把你那锁留在那边，然后未来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再跟当初一起共游匹兹堡的这位旅伴再回来这边找一下你们的锁，我觉得是蛮浪漫的一件事情。那至于球场里面的就是一些细节介绍，大家就听棒球伊甸园就好了嘛。那如果今天呢你是要来就匹兹堡看 PNC 的比赛的话，那当然你还是要先确定一下比赛的时间，然后呢再根据这个比赛的时间呢用其他的空档去走我刚刚讲的那些行程。好，那今天这一集呢我们先讲到这边就好了，因为其实发现篇幅好像有一点长，因为呢我其实从球场离开之后呢还跑了蛮多的景点，那这些景点呢我们就留到明天再跟大家继续介绍。 OK， 那我们今天聊到这里，拜拜。欢迎收听7月10号的航海日志，我是哈耿，跟大家报一下时间，现在是凌晨的2点51分。但为什么我在这么奇怪的时间录音呢？原因就是因为今天是我女友抵达美国的日子，也不能讲抵达美国的日子，她应该是昨天就到了，不过因为他姐姐刚好住在旧金山啊，然后他也蛮久没见到他姐姐了，所以就特别选了一个转机时间比较长了，让他可以在旧金山待一整天，和他姐姐好好的相处。那差不多在半个多小时前他已经顺利的从旧金山登机，然后等等就会抵达匹兹堡，所以呢我要趁现在抓紧这个时间赶快先录音，然后录音完之后我马上要出门去接他了，因为这个单趟车程差不多是2个多小时，而且匹兹堡国际机场不是我前几天讲的那个匹兹堡市区那样，那个匹兹堡市区是比较偏东边，那匹兹堡的机场刚好在匹兹堡的西边，所以呢大概是要开2个多小时一点点，然后有可能还会塞车，所以我等一下要赶快抓紧时间出门。没错，我就是在差不多3天以内去了2次匹兹堡，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安排这么奇怪的行程。不过等一下接到他回来之后应该休息一下就要准备去上班了，我觉得我应该是没有什么时间录音，但每一天都要录啦，这是给大家一个承诺，所以就赶快趁出门之前来录一下。大家不用担心啦，我不是熬夜到现在就是快要3点，我是刚有睡了大概3个多小时然后才起来录音的。好，那我们就马上进到今天的正题。那昨天我们聊到一半嘛，其实就在聊匹兹堡啦，聊到一半，昨天聊到 PNC Park， 那我在这边看了一局左右吧，然后看到球队被逆转嘛，然后就我有发一则限动，队友都说哦 you fuck it up， 对，就是我搞砸啦，没错。 OK， 那从球场离开之后呢，其实我非常推荐大家去一个景点哦，离得非常近，这个距离大概开车5分钟以内就是沿着马路往下开就到了，它叫做 Point State Park。 但是呢要提醒一下各位，就是这附近的停车位啊可能要绕一下，不是很好找，就是我那天也绕了蛮久，而且我去的时候是礼拜天哦，有可能就是因为礼拜天所以不是很好找，平日去可能就会好一些些。但是呢这个州立公园啊真的是蛮大的，而且看到很多人在那个草坪上面烤肉啊或是野餐等等，我觉得如果我住美国啊，我就是会那种就是每个周末出来到这种州立公园啊遛遛狗啊，然后烤烤肉啊，或者是说野餐之类的，我觉得这个感觉真的是很 chill， 所以我很喜欢。我当天经过的时候虽然我没办法久待，但我真的是很认真观察每一组人到底在做些什么，他们野餐都吃些什么啊，或是他们烤肉都烤些什么东西，因为我真的是很向往这样子的生活。因为其实我本来就很喜欢，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很喜欢露营的人啊，所以就是这种野外的不能讲野外怎么讲就是户外 outdoor 的活动其实我都还蛮有兴趣的。那这个州立公园呢里面很著名的就是它有一个很大的喷水池，那这个喷水池呢坐在旁边超级消暑的，因为其实现在匹兹堡这个季节已经有一点点热了啦。那我今天到球场的时候我就跟那个一个住在匹兹堡的那个教练跟他讲说，我觉得匹兹堡真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城市，就我很喜欢这样子。他说如果你一二月的时候去完之后你再跟我讲你喜不喜欢我说因为会下雪吗，他说对 fucking cold 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啦，现在这个季节其实已经有点热了，但是坐在这个喷水池旁边超级消暑的就是运气好的话你还可以看到彩虹，我觉得不晓得应该是光线折射的关系，所以就可以看到彩虹。我那天也有在我自己社群上面 po 了一张照片。那这个喷水池旁边呢其实就是 Allegheny River， 那这个河啊好像就是匹兹堡算是蛮大条的一条河，那河的对面呢就是 Acrisure Stadium， 也就是匹兹堡钢铁人队，诶叫钢铁人队吗算了反正我讲英文好了那个 Pittsburgh Steelers 的美式足球的主场。那通常我觉得 美国美式足球的主场都比棒球场还要壮观蛮多的，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蛮适合拍照的地方。如果你本身只是棒球迷齁，然后又不是美式足球迷的话，就不用特别跑一趟，就是这个 stadium 可以直接从喷水池这边拍照。我已经帮大家找好这个拍照的地点了齁。OK， 好，那下一站呢，我就开车到了那个 Mount Washington， 就是华盛顿山。这个地方应该是整个匹兹堡海拔最高的地方。那要上到这个华盛顿山齁，其实你可以选择坐它这个 Duquesne Incline， 就是他们有一个缆车啦。但是因为我当初去那个，我跟我女朋友一起去那个太平山顶的时候，就是香港那边，其实已经有坐过了。它那个很类似啊，就是一个有点像那个火车车厢，然后就直接沿着铁轨，然后把这个缆车一路推推推推，然后就是推到山顶的地方。所以呢，其实我就觉得哦，反正差不多东西，好像也不用特别花钱去做。不过呢，我有上网查一下，如果你要去的话，最好是先自备一下零钱，来回应该是6块美金，好，所以应该也不贵。但是呢，我就是决定直接开车到那个缆车的制高点啊。那因为这个缆车是双向的嘛，它也可以从低的地方，就是海拔低的地方开到海拔高的地方，也可以从海拔高的地方开到海拔低的地方。那如果你今天是要直接上来开车上来的话，你就直接选那个海拔高的那个地方之后呢，那边有一个车站。那这个车站呢，里面有一个 observation deck， 那可以免费让你进去看风景。那如果你是喜欢爬高山啊，或是眺望风景的人，我推荐你一定要来这里，因为它可以一览匹兹堡的全景。其实我在做功课的时候，我就有查到说匹兹堡是全世界最多桥的城市，那第二名是威尼斯，其实都是有桥贯穿的地方嘛，就像我刚刚讲那个 Allegheny River， 所以站在这个地方啊，你就可以发现就是哇，匹兹堡真的有这么多的桥，有超过400多座桥，所以真的很壮观。那如果你是带喜欢的女生来的话，其实也是很适合哦，因为这边的夜景肯定也是很漂亮啊。那我虽然不是晚上去，但是我有在网络上面看到照片，那我觉得就是应该是蛮值得一去的。那如果你了解匹兹堡的话，你就会知道它其实叫做钢铁之都，所以呢，我最后一站就是来到了 Rivers of Steel，就是匹兹堡的钢铁工厂。网络上看到这个工厂啊，它的导览非常值得，就值得买一下他们的导览。但是因为它的营业时间齁，只有从早上10点到下午2点而已，我时间实在是搭不上，所以呢，我就走到外围参观一下。但说实在的齁，在外围拍不到什么东西，所以呢，建议大家如果你没有买导览的话，就可以不用特别来了。但是呢，我是有看大家网络上面的评价是说这个导览非常值得一买啦，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去网络上预定一下，然后入内参观。好，我觉得应该是一个蛮好拍的景点。总之呢，这差不多就是我在匹兹堡一天啊，非常的充实啊，连我女友都说诶，我怎么可以在一天里面跑这么多地方。那就从昨天这一集讲到今天这一集，你就知道就可以跑超多地方的。那我一开始有跟各位讲齁，为什么周日来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就昨天开头嘛，节目的一开头。因为呢，匹兹堡市区周日路边停车完全不收费，就是我在那个一样是在那个 Kiax 缴费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 No payment required at this moment， 我才发现这个小确幸，原来礼拜天在匹兹堡路边停车是不用收钱的吗？所以如果各位有来匹兹堡租车的话，也可以考虑选择周日，应该是可以省下不少停车费哦。 OK， 那针对匹兹堡的介绍大家就到这边了，欢迎大家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都可以来这边逛一逛啦，然后来旅游一下。 OK， 那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要来跟大家讲一下我在放假的第二天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呢，我在美国 Barbershop 剪发的初体验。这有跟大家讲过说我们都是跟宗泽之间互相帮忙剪发嘛，主要呢原因就是因为很贵啦。啊，宗泽呢他也是一样，就是剪完头发之后呢，可能过两个礼拜又长长了，就想说啊，算了，你帮我剪一剪好了啦，因为每两个礼拜就要支出一次大概哦，有可能到40-50块的这个剪发费哦，实在是难以负担，所以呢，我们其实都会互相帮忙。但是因为我女朋友今天要来嘛，哦，所以呢，哦，我还是要把自己的那个外观还是要照顾好啊，所以呢，我想说，哦 ，OK， 好，我去外面给人家剪一下好了。简单来讲哦，就是女朋友要来了啦，这次头发绝对不能给宗泽搞砸了。哦，就是这个意思。然后简单来讲，直白一点就是这个意思啦。好，那这一家呢是同事推荐的，说老板很好客，然后也很好聊，所以呢他们就跟我讲说你可以去那边剪剪看。那虽然说他是有一点好聊到就是感觉让你觉得有点吵，但是呢，哦，他说他实在剪发剪得非常好，所以很值得，所以叫我一定要去看看。哦，这家 barbershop 在地图上面有够难找，所以其实那天我也是迷路了一下下。好在哦，理发店在各国都一样，会有一个那个就是亮亮的转圈圈的那个东西，大家应该在在讲什么，哦，所以呢我就是看到了那个东西，最后才顺利找到。不过呢，如果你来然后报我的名字也不会有打折，所以呢我就不报上店名了，应该也不会有人特别来 Altona 剪发，这也太奇怪了吧。 OK， 好，那我自己的经验啊，是在美国剪发最大的困难绝对是你不知道用怎么英文形容说你想要怎么剪，哦，因为其实啊我们在台湾剪发的时候，我都还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是第一次去外面给别人剪嘛，因为我以往剪头发，哦，都是给我妈剪，那我妈剪得很慢，所以呢我都是边剪边哭。我记得我好像有跟大家分享过这个小故事，欸，对，所以呢，我大学之后呢才开始去外面给别人剪。那去给别人剪之后呢，就发现其实很多专业术语是我不知道的，像是旁边要推贴一点啊，哦，贴一点就是说旁边要推比较短的意思啦，哦，所以你看短就短嘛，为什么要说贴一点呢？或者是说我旁边要白边，或者说我要推白一点，然后白一点就是比较看得到头皮嘛，所以叫白一点。那还有其他一些像是我要打薄一点啊，我要弄得有层次一点啊，哦，这些其实 对当时大学的我都还算是蛮难的一些词汇，我也是慢慢的就是剪了很多次头发之后才知道这些东西要怎么讲。那我今天来到一个异国他乡，肯定是更不知道他们这边到底是怎么形容说剪发的时候我要怎么样的设计，或者说要怎么样的样子。所以呢，今天就是要来教大家一些剪发实用的英文词汇，因为我自己去之前其实也是有特别做一些功课的，然后呢今天实用完之后呢发现这些字真的是蛮好用的，所以就分享给各位。那首先刚好讲到这个 barbershop 嘛，那 barbershop 其实是男士的专用理发店，所以女生是不会去 barbershop 的。那女生去的地方叫什么？叫做 hair salon。 但是男生可不可以去 hair salon 其实也 OK、所以呢你今天如果是女生的话，你就不要跟别人讲说我昨天去 barbershop， 这样就很好 笑。 OK， 好，那剪头发呢其实有几个我认为你一定要知道的核心词汇。那第一个呢就是 haircut， 那 haircut 就是代表说我要剪发嘛。那如果今天你要就是剪也是 cut 这个单字。那第二个字呢就是 wash， 所以今天如果你要洗头的话就是使用 wash 这个字。那再来呢就是 perm， 那 perm 这个字呢其实就是说你有烫发的意思啊，如果你今天有烫发需求的话你就可以跟他讲说就是 perm。 那再来呢就是 dye 的话就是染发。那最后一个呢就是 trim 那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字呢？因为这个字超级好用，等一下呢我来特别讲一下说这个字要怎么用。不过呢以上这几个单字啊， haircut、 wash、 perm、 dye 跟 trim， 他们其实呢都是可以当名词也可以当动词。如果呢你今天要当名词的话，那你前面只要加一个 get 就可以，假如说我今天想要 get a haircut， 或者是我今天想要 get a perm， 或是 get a dye， 这个都 OK。 但是如果今天想要当动词的话也可以哦，例如说呢我今天想要把我的后面稍微修剪一点点，你就可以说I would like to trim off the back a little bit。 那如果你想要更精确一点的话，你也可以跟他讲说I would like to trim an inch off the back， 就是说呢我想要把我的后面稍微就是修剪一 inch。 一 inch 是什么？就是一英寸，是大概 2.5 公分左右啦，就是说你想要把你的后面稍微修剪 2.5 公分这样子。那当然你也可以说就是trim one inch off the top， 就是说我想要把我上面剪掉 2.5 公分，这都 OK。 那我们再举个例子好了，像刚刚有讲到一个单字嘛，就是叫 dye。 那 dye 呢其实也可以当动词，那它当动词的时候呢，就是假如说我今天想要 dye my hair to red，像樱木花道一样嘛，把我的头发染成红色。或者是说 perm 这个字也可以当动词， perm my hair curly， 就是把我的头发烫卷嘛，像花妈一样。OK， 那当然呢通常男生去这个 barbershop 啊，不外乎就是以上几种需求嘛，你要么就是染发，要么就是烫发，但大多就是剪短而已嘛。但如果齁你是真的就是对剪发这件事情很要求啊，不像我们一样就是很随便，因为通常我都是剪百元快剪。但如果你是真的想要弄得帅一点，还有几句可以教你。例如说 I like my hair thinned。 那 thinned 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说我想要把我的头发打薄一点啊。有些人头发量很多，有没有，然后想要打薄一点就可以说 thinned。 那也可以说 I like my hair layered。 那 layered 呢就是说帮我做有一点层次，所以呢就是可能就是上面可能留比较短啊，然后下面留比较长啊。算了我不要乱讲好了，我也不是设计师。其实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有层次你知道吗？因为我就是真的是百元快剪派的你知道吗？但讲到百元快剪齁，我们会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两边推贴一点嘛。那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就台湾大部分男生的发型啦。那两边推贴一点，或者是说两边把它用那个渐层往上，这个要怎么说呢？齁，这个在英文里面叫做 temple fade。 所以呢如果你今天要跟他讲说我要两边推贴渐层上去的话，就可以跟他讲说 I would like temple fade on the sides。那还有一些补充单字啊，像是 side parting 或是 central parting， 就是旁分或是中分的意思。那还有一个很有趣的话叫做 bangs， 那 bangs 呢是刘海的意思，那 sideburns 呢就是鬓角的意思。所以呢如果你刘海太长，你就可以跟他讲说 could you trim my bangs half inch off， 就是说呢帮我把我的刘海啊剪掉一，哎不对，是半英寸，然后也就是差不多 1.25 公分。哦，数学好难哦，我也不知道是数学太难还是现在半夜了我脑袋有点不是很好使啊。OK， 好，所以呢 trim 这个字就真的很好用，你看我刚刚讲的几乎都可以用 trim 这个字。假如说我今天想要剪短一点也可以用 trim， 然后呢我今天想要不知道怎么剪，想要稍微修剪一下你也可以用 trim。 那有些店呢其实有提供洗头服务嘛，那虽然大部分的美国店家应该是没有，洗头感觉是亚洲特别的文化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亚洲人特别喜欢洗头。但如果有的话，如果他们有的话，你可以跟他讲说 Could I get a wash and blow dry please？ 那 blow dry 就是说我想要吹干的意思，所以呢就是请他洗完之后帮你吹干。那最后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那天去剪发的一个好用的小物。那天剪发的过程中呢，我和设计师聊到我的发质很软，就是我的头发真的是很细很软的那一种，所以每次风很大的时候就一定要戴帽子。然后他就说我有个东西很适合你，就是他每一次剪完头发之后都会帮顾客上一个 styling powder。 那这个 styling powder 呢就是有点像是塑形的粉吗，你只要撒上去之后就随便抓一抓，你的发质就会感觉变硬了。我想说哪有那么神奇啊，就只是粉而已。结果他剪完之后把我的那个就是围兜都拿掉之后，我就摸了一下我的头发，哦真的太惊艳了。如果你有用过那个就是定型喷雾啊，或者是那种发蜡发胶什么，其实我都有使用过了。那我没办法就是固定一直使用下去的原因，就是因为 就是如果我流汗乱掉那种东西啊，就很难再重抓了，因为就是它已经把你的头发塑形了，所以你的头发都会粘在一起，而且变得很硬。但这个粉啊，真的就只是让你的发质变粗而已，它完全不会打结或是粘在一起。那变粗之后，就是随时你想要再改变一下你的发型，或想要再抓一下，你都不需要再去补一些这个粉。因为如果你用发胶法的话，你就知道，如果你每次要重抓的时候，你可能就再去补一点点，但是这个粉完全不需要，你就只是随时想要重抓一下的话，都可以再塑一个新的型。而且这个粉状的啊，我感觉啦，就是比较没有那么伤头皮，因为粉应该没有那么容易被皮肤吸收啦。我也不晓得，我也不晓得，这个可能需要专业的人来回答一下。但是呢，我真的很推荐啦，就是这个发质跟我一样软的各位都可以入手一罐来试试。那这罐呢，叫做什么？Uppercut， 就是上勾拳的 styling powder。 那我不晓得台湾有没有卖，但是如果你今天有朋友刚好要来美国的话，你就可以请他网购，然后帮你带回台湾。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不错的东西啦，有趣的小物分享给各位。OK， 好，那我就准备要出门去接我女友啦，今天就聊到这边咯，拜拜。欢迎收听7月11号的航海日志，我是哈根。那昨天呢，终于接到了女友啊，接到之后呢，就经历了一整天，有点像是宿醉的一整天，因为只睡了大概两个多小时而已嘛。所以呢，我昨天晚上11点就乖乖准时上床，然后呢，一睡睡到了今天早上9点，所以算是有好好的补充了一下睡眠。而且呢，还有一个好处是，因为刚好女友来了，所以呢，早餐她就可以帮忙负责、帮忙煮这样，所以呢，我就可以好好的在楼上录音。那录完音之后呢，就早餐可以吃了。不然以往哦，其实我都是录的有一点点赶，录完之后呢，还要再去做早餐给自己吃。那有时候呢，可能在录之前还要先稍微备料一下啊，可能就是饭要稍微泡一下啊，或者是说哪些菜要稍微洗一下啊，这样子录完之后才可以马上开始煮。虽然我之前有讲过齁，就是美国时间很多，但我觉得齁，我在这边还是有一点分秒必争的感觉。其实每天都还是过得蛮怎么讲，刺激吗？OK， 好，那今天要聊的话题呢，就是中泽呢，他在前天打了他在 Altoona 的第一支全垒打哦，并不是说在这个层级打的第一支，他现在已经有9轰了。好，我还记得之前有人跟他讲说，哦，恭喜10轰齁，那是李浩宇。OK， 他现在也已经9轰了，但是呢，这9轰里面，这是他在 Altoona 这个球场的第一支全垒打，是一颗失投到红中偏高的变速球，也代表呢，就是他今年的9轰啊，里面有8支其实是在客场打出来的，甚至呢，他前2周才刚打出了他在这里的第一支长打，也仅仅是一支二垒安打而已。所以呢，今天就想要来聊聊这个球场啊，对于打者的影响。以下这些统整呢，都是综合中泽跟我们球队其他一些野手哈、提供了一些想法，让大家可以认识一下 Altoona 这个打者坟场哈、因为你们可能常在新闻啊，或者是说在 PTT 上面看到有些网友。我在讲说 Altoona 这个球场很偏投手，我们 2A 啊整条打线啊都是什么联盟垫底之类的。今天呢，我们就让你好好深入一下了解这个球场，叫做 People Natural Gas Field， 那简称呢就叫做 PNG Field。 其实海盗球场是不是都很喜欢这种什么 PNC Park 啊 PNG Field？ 没有啦，我觉得这应该只是巧合而已。那首先呢，我们就要先从这个球场的 cage 开始讲起，就是那个打击笼啦。那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因为我们的 cage 呢，其实可以说是我这两年看过最好的。除了像是我们前几周有去那个 Richmond 嘛，就是巨人他们2A 的那个成绩，他们呢客场是有自己的 cage， 就是说主场有主场的 cage， 客场有客场的 cage， 所以呢两边打击的时间就不会冲突。因为像是通常我们去客场的时候，客场球队会比较晚到球场的原因，就是因为主场球队要先练嘛，那球场只有一个。cage 只有一个，所以呢，等他们全部都练完之后呢，我们才可以进去，所以客场球队就可以比较晚到。不过呢 ，Richmond 这种球场就是非常好，他主场有主场的 cage， 客场有客场的 cage， 所以呢，客场的球队就可以早一点点先来使用 cage， 然后晚一点等主场球队使用完球场之后呢，我们就进去球场练习一些守备啊，或是一些其他的东西。但即便像是 Richmond 这么好的这个配置啊，就是有一个自己的 cage， 他们也是只有一道而已。什么叫一道？就是只有一条可以打击的地方。那我们这边呢，在 Altoona 是2道，而且呢，我们还有一块就是额外的人工草皮，可以做活化啊，可以做一些 drill。那甚至呢，他们还在那边摆了一个玩具篮筐，所以大家偶尔就会在那边玩一些灌篮啊，在那边自嗨之类的。好，那也有一些喜欢 Hockey 的球员，他们会在这个人工草皮上面就是练习曲棍球什么的。所以呢，整个空间啊，就整个 cage 的空间可以说是超级足。我们甚至在这边呢摆了2台萤幕，就是很大的那种电视萤幕。那一个萤幕呢是用来放音乐的，那另外一个萤幕呢是用来开会用的。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有需要就是做一些打者会议的话，我们可以直接利用这个人工草皮就是去进行会议。然后开完会之后呢，大家就直接进去打击，所以就很顺，不需要跑来跑去。所以其实大部分人对于这个 cage 啊就是没有什么抱怨的啦，因为它真的是很高级。但是呢，进到球场里面，首先就是 Altoona 的气候，可能因为我们这边 Altoona 是在靠山区的关系，或者是说本身 Altoona 就是在山区。区里面，我记得我们这边海拔应该是有在几百公尺以上吧，所以呢，就是因为在山区齁，所以就有点像是我女友住在新店一样啊，就是会常常下雨啊，所以呢，你可能已经常常在节目里面听过我讲过很多次，我们阴雨延赛啊，然后龙卷风等等的天气状况，也不晓得齁，是不是因为这个群山环绕的这个 盆地地形吗？导致这边气压比较大。好，我必须先讲，这个我完全没有任何的科学根据，这个只是大家推论的。所以呢，很多球员都反映说，这边的球很不会飞，因为气压的关系嘛，还是怎么样？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猜测呢？就是因为其实球场都有架设 Hog Eye 嘛，就是那个鹰眼。那 Hog Eye 的数据其实都是用 iPad 呈现，那个 iPad 上面其实都会告诉你说，哦，每一球打出去，它的击球出处是多少，然后飞行距离是多少。那很多呢，就显示飞超过400英尺的球，最后呢，都在我们球场被外野手轻松的接杀。所以呢，这显示一个非常奇怪的情况，就是这一球明明就应该要飞超过400啊，但为什么外野手会有机会可以接杀呢？所以众多野手齁才会有这个猜测。那讲到400啊，就要来说一下我们这个球场全垒打墙的距离。虽然呢，它的左外野、中外野、右外野看起来是非常正常的325、405、325，齁，看起来就是有点正常，稍微偏大，齁，稍微偏大，但也不到非常大。但是呢，你如果仔细观察一下的话，你就会发现我们的左右外野齁都是只有标杆是325。但是自从标杆以内呢，就开始直接快速的往后拉，就是往后拉到很远的地方，而不是平缓的就是延伸到中外野405的。如果你有爬过山的话，我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都是要爬一座海拔2000公尺的山，但是呢，如果今天我是在5公里内爬到海拔2000公尺，跟我今天是在1公里内爬到海拔2000公尺，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在1公里内爬到海拔2000公尺的这个，它的陡度就会非常的陡。意思就是说呢，我们的全垒打墙就有点像是这个概念，它从325以内呢，就是开始急速的往后拉，然后呢再平切到405的地方，所以等于我们的中右外野啊跟中左外野都是非常深的。所以呢，如果你不是打到标杆附近的话，其实距离齁都会比一般的球场还要远蛮多的。再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也是中者很介意的点，齁，这个重要的东西叫做声音。那声音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我们的本垒板啊离观众席很远的关系，齁，所以本垒这个空间感会很大，也会导致说呢，就是这边的回音都变得很小声。那打者打出去的时候就会觉得说，诶，啊，奇怪，我这球到底是怎么打到阿达里，怎么这么小声这样子。所以回馈感就很不好，不知道自己每一球到底打得怎么样。就有点像是齁，就是今天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今天如果有一个捕手很会接，然后投手呢丢出去之后，他每一球都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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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接得很好，那投手也会觉得自己的球速变快一样。所以你说这个声音对于打者来讲，或者是对于投手来讲，会不会有一些自信心的加成？我相信绝对是有的。所以以上这些综合的不利因素啊，导致打者会越打越没有自信，因为很多就算我打了很深远的击球，也会因为球场很大的关系，所以外野手就可以放心的往后追，所以被接杀。再加上很多感觉很好的击球，但反而因为没有声音的回馈，会让打者自己心里产生一些自我怀疑，想说，诶，我这球真的打得很好吗？当然齁，你也可以持一个就是反面的观点说，诶，那这个球场很大，不是就代表说应该要有更多的二垒安打或是三垒安打吗？齁，这样说完全没错。其实我也这样想过，我们也尝试这样子用这个思维去打击。但是呢，自信心可不是说就是你建立就可以轻松建立的。当你连挥棒都很犹豫的时候，安打都难产了，何况是长打啊，对啊。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中哲这么晚才在 Altoona 击出了他的第一支长打，就前几个礼拜吧，我记得上上周嘛，齁，才打了第一支二垒安打。然后换局的时候啊，就中哲把一些他的跑垒手套或什么之类交给那个一垒跑垒教练的时候，他也跟他讲说，诶，这是我在 Altoona 的第一支二垒安打，然后那个教练还说觉得很好笑，回来跟我们分享，哦，就是 TD 啊，就是 TD 啊，就是 Taylor Davis， 他就回来跟我们分享说，诶，他在高兴什么，他打得很好啊，这种二垒安打迟早会出现的，不需要就对自己这么怀疑。那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上网去找一下中哲主客场的数据差异，哦，真的是就是非常非常的落差很大啦，哦，所以大家可以稍微去看一下，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那即便在这个球场呢，就大家都打得很 struggle， 然后大家都明显的不是很喜欢这个球场，甚至可以说是不喜欢这个城市，因为这个城市就很无聊嘛，然后呢又很常下雨什么之类的，天气不是很好。但我其实齁常都在想说，就是因为困难所以才更值得学习啊。所以我觉得海盗把这个 2A 的这个层级齁放在 Altoona 这个地方，其实也是还不错的一件事情，代表说你要经历过这个难关你才有办法上去。那这些球员都还很年轻嘛，未来你会遇到比这个困难的事情齁，哦，多了去了，真的是多了去了。例如说你可能家人会去世，你身边的人就亲近的人可能会离开你，那你上大联盟后就算你上去了也有可能会被下放，或者是说你根本就在小联盟载浮载沉。那情况好一点是你在大联盟待了很久，但是呢长久以来都只能当一个替补，那你心里面可能也不好受嘛。这些呢都比你在 2A 这边打球还要再难更多更多，所以呢你连现在这些困难如果都没有办法克服的话，就更不用说以后的事情了。所以其实啊某方面我还蛮珍惜这个学习的机会，因为毕竟未来我有可能会去一些更无聊的地方嘛，或者是说未来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我就会想到，哦，当初在 Altoona 这一年就是这个生活有多么的无聊，我就有办法可以撑得过去。那我也希望他们其实可以好好珍惜这个学习的机会，又或者是说让自己变得更好的机会吧，因为失败齁永远都只会让人变得更强大，我想大概就是这个意思。那至于中哲呢，我想第一支都出来了，那第二支应该也就不远了，那再来第三支第四支希望就越打越好咯。好，今天大家聊到这边咯，拜拜。 欢迎收听7月12号的航海日志，我是哈根。那这几天呢，我女朋友来的关系啊，我们就回忆一些过去我们旅游的经历，旅游的经历，让我想到一个非常推荐大家去的旅游行程，今天就想要来分享给各位。那今天要推荐的这个行程啊，其实我们今年初才刚玩过，那就是坐游轮。坐游轮这东西可能很多人有想过，但没有真的去坐过。那刚好上个月啊，和左涵哥吃饭的时候，他有讲到说他们才刚坐完游轮回来，我想啦，他们应该是用信用卡点数换的，非常厉害，所以建议大家真的要玩一下信用卡。如果你可以用信用卡点数换到一整趟游轮，你想想看，那是哇多么爽的体验啊。那讲到游轮呢，其实也是误打误撞安排的这个行程。那当初是发生怎么一回事呢？其实是因为在季中的时候呢，我已经答应我女朋友说啊，因为我今年一整年就在美国工作，这样远距离想要好好的补偿她一下，就想说呢休赛季的时候带她出国玩。但是呢我自己个人觉得出国玩还不够，好，我要设计一个惊喜旅游，所以呢我只跟她讲说那个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要请假，然后我带你出去玩，但我也不告诉她去哪里，也不用跟她讲要出国或怎么样之类的，我都没有讲，我就只跟她讲说我安排了一趟行程，然后我们一起出去这样子。那不得不说，这种惊喜旅游你可能只有在 YouTube 影片或者是说 IG 的那种短影音上面有看过，就真的会有男生这么做。但我跟你讲，这个真的超好用的，就是女生一定都吃这一套，因为女生就是喜欢那种去机场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的那种感觉。你只要告诉她说那个地方的天气大概怎么样，然后你要准备怎么样的衣服就 OK 了，其他什么事情都由你来搞定。那一开始呢其实也是进行的蛮顺利的，都我都把它弄得好好的我都没有出任何差错。结果有一天呢，我不知道为什么脑袋打结还是怎样，早上的时候呢我就收到了一封信，就是那个 Gmail 的邮件啊。那邮件里面的内容呢是在讲说，就是你在新加坡的那个电话卡已经开通了这样子。然后我就说OK 好，然后我很高兴，然后想说啊又处理好一件事情。因为其实你要安排一趟旅游齁，我讲的是自由行啊，其实要准备的事情蛮多的，所以当时呢只要没解决一件事情都会让你觉得还蛮开心。所以当时我就刚刚好在跟我女朋友讲电话，然后我就跟她讲说那个新加坡的电话卡就是已经开通了这样子，好棒好棒，我们去机场领就好了。我还讲了那么多就是完全不记得要停下来，完全没有发现说那个气氛已经有点不对了，你已经出差错了，要及时止损这样子，我完全没发现，我就讲完了。讲完之后呢，我想说，哇靠，死定了，死定了！我刚刚是讲了新加坡这三个字吗？所以呢，这个惊喜旅游就没了啊、也不是说没了，我们还是去了，但是呢，去的时候呢，我没有告诉他说我们每天要去哪里玩，就等于是行程还是惊喜的，但是最重要的那一 part 就是去机场的时候，你不知道你要飞向哪里的那一 part 就是就泡汤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说，趁我今年在出国之前，就是回美国之前，我就再安排一趟好了。那因为我女朋友是念那个商船的嘛，她其实很喜欢坐游轮，她之前就跟我讲过，然后她从来没有坐过，那我怎么会知道嘞？其实是因为去年休赛季的时候，我陪红林去澳洲，就是也不算打 winter ball， 算是去那边训练啦。然后呢，我们就有利用放假的时间出去玩嘛，然后在那个港边有没有？港边就看到一个超级大那个皇家加勒比的那个游轮，它真的是大到很夸张，就是你从来没一辈子没看过那么大的游轮。我就拍照传给我女朋友，她跟我讲说，哇，她好想去坐游轮呢。我想说，没错，就是这个了，就是这个，没错，我就马上订了，就今年年初的一个有点像是香港公海游的那种游轮，就是没有停靠，没有停岸，然后让大家下去玩，就等于说在公海这样绕一圈而已。那这一次呢，我就完全没有失误了，所以从头到尾都很顺利。然后他也是到了就是船旁边之后才说，啊，我们今天是要坐游轮了，就完全达到我的效果。那为什么会推荐大家去坐游轮呢？我们拉回正题，首先就是因为你如果去游轮的话，你就完全不需要安排任何行程。好，我说的是完全不需要安排任何行程，是真的，因为你只需要上船享受所有的设施就可以了。这个啊会帮你省掉超多事前安排行程的时间，因为我自己齁是很不喜欢跟团啦，所以我大多都是自由行，你想几点起床就几点起床，去的地方也不会受限，就是去自己想去的地方，也不用被旅行社强迫推销。像我女朋友齁前两个月就是去济州岛，然后那个导游啊就会麻烦大家说，拜托啦，就是我一定要达到多少业绩啊，然后才可以回去什么之类的齁，就是因为这种人情压力就买了将近20000块的保养品也才有皮肤过敏然后保养皮肤的那一集嘛。那虽然呢那个只是因为白蚁的关系，就最后发现是白蚁的关系，但是呢你还是花了不少钱。这个呢就是我很不喜欢跟团的原因之一啦。那再来呢第二个就是你的三餐在游轮上面都是免费的。好，说是免费其实也不尽然，因为它其实有很多付费餐厅，但是呢像是我们自己做的这一艘啊就有三间免费餐厅。那每一间呢都是全天候供应，就是说早餐午餐晚餐宵夜都有。所以你每一餐你都可以自己选择说，我要去这三间的其中哪一间。那你也可以轮流去，例如说我早餐去 A， 好，午餐去 B， 晚餐去 C， 这样子轮流，你就每一间都吃得到嘛。那当然你也可以反过来啊，早餐吃 C， 然后呢中午吃 B， 晚餐吃 A， 这都可以啦，都完全不需要花到钱。前面讲的这个是，就是如果你不想要花钱的情况下面，你就可以去这种免费餐厅。但其他一些要钱的可能就是一些特色餐饮甜点啊酒吧这种，但即便是酒吧其实也有 happy hour， 所以你只要把握好这些时间啊，酒水可能都是买一送一，这非常划算的。所以呢你就看一下 happy hour 是什么时候呢，就那时候去喝就好了。那如果你想喝咖啡的话，其实因为每个餐 餐厅里面都会有咖啡，也就是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就去那种免费餐厅里面喝咖啡就好了。当然如果你对咖啡很要求，一定要很好的咖啡豆啊什么之类的，那你还是可以去那种收费的咖啡店买。那至于活动的部分呢，也有很多免费的，像是魔术表演啊、音乐节目啊、露天泳池、滑水梯等等，这些全部都是免费的哦。那因为是海上的泳池，所以海风一定会很大，通常都是很大啦。那这也是为什么呢，冬天的游轮总是比较便宜，因为冬天你去的话你根本就不会想要游泳，因为实在是太冷了。但是呢，我们那个时候去的时候其实就是有一点点，就是一月多嘛，所以其实是有点算是冬天，不过是有点冬春交际吗？好，一月应该不算冬春交际啊，但是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反正就可能是天气气候有一些异象，全球暖化或怎么样之类的，反正去年冬天很短嘛，所以一月去的时候已经没有那么冷了。那那个时间点呢就蛮适合，我们也是有去泳池的，但主要的那个冷池就是那个最大那个主要的冷池，其实我们不太敢进去，因为还是有点太冷了。不过旁边的那个温泉就很 OK。 好，但我建议大家还是可以等这种什么冬春交际或是秋冬交际去，像是某些国家现在到11月还超热，有没有？但是有些游轮可能从11月开始就已经算是冬天，所以呢那个时间点就很适合，你就可以用很便宜的价钱坐到游轮。那11月的行程啊，现在开始规划其实也差不多了吧，现在已经7月多了呢，所以这个时间点开始规划我觉得应该是非常完美的。我必须跟大家讲说，就是在躺椅上面吹海风睡午觉，那个真的是极致享受啊，真的是极致享受。那坐游轮那三天呢，我们真的是吃饱睡睡饱吃，吃饱睡睡饱吃，就一直重复这个循环。那回家之后呢，我们都胖了不少。那至于付费的项目啊，其他一些付费项目有水疗、按摩或者是游戏机等等。那我个人是蛮推荐大家可以去玩玩那个大厅的那种冰果游戏啊，还蛮刺激的，可以试试手气。那这个是我唯一有在上面花到钱的项目哦，可能还有酒水，还有酒水。那像是什么打台子啊、赌博之类的，我本身就没有什么兴趣，就没有什么兴趣。就是之前有跟大家讲过嘛，我比较喜欢投资，不喜欢赌博。那不过呢，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这种公海游轮当然非常适合你，因为就是在这种公海上面，你才有办法合法的做这些赌博的行为嘛。那最后呢，就是一些提醒事项啦，就是你上船一定要带晕船药，一定要带晕船药。即使像我这种就是平常都不怎么晕车的人，就我很少晕车哦，基本上没有晕过车，但我在上面还是可以感受到非常明显的晃动，晃到最后真的是头也很晕那种。虽然说是不至于到不舒服，但是那是因为我从来不晕车，所以我没有到不舒服，但是我还是觉得很晕，就是晕到会一直想睡觉的那种。那再来呢，就是船上的消费通常都是用房卡支付的，所以呢你要先把钱存进房卡里面。那这个基本上啊，就是你上去之后都会有那个 QR code， 然后扫进去之后呢就有 APP 教你怎么操作这样子。那存进房卡里面的这个支付方式啊是可以用信用卡的，所以你可以用信用卡去把钱存进房卡里。那可是你不能用信用卡在上面消费，你只能用那个房卡消费，这个就是比较 tricky 的地方啊，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所以呢基本上你在船上你不需要用到任何的现金，你只要带一张信用卡，然后跟你就是上船的时候他会发给你一张房卡，这样子就完全足够了。那除非你是想要留小费在房间或者是餐厅的话，那你可以带一点点现金，然后呢这个没有问题。简而言之呢，就是我觉得游轮真的是非常的懒人友好啊，就是如果你真的很懒，不想要规划行程，也不喜欢那种跟团的话，那我建议你真的可以考虑一下去坐游轮，不管是哪一个航线都好，好公海也好，或者是有停靠靠岸的让你下去玩也好，这种我觉得都很棒。那我自己有机会的话一定也都还会想要再尝试，所以呢才会推荐给各位。 OK， 那本日的棒球话题呢要来跟大家聊一下五人内野。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过五人内野这个东西哦？通常都是发生在比赛的后半段，可能九局的时候，然后或者是延长赛，或是延长赛。假如说今天是突破僵局制，然后呢你现在只要掉一分你比赛就会输了。我给大家一个情境就是例如说现在是延长赛十局下半，十局下半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现在是客队，然后我们在十局上半没有得分，即便是突破僵局二垒有人我们没有得分，所以十局下半我们只要掉一分我们比赛就会输掉的情况下面，就对方第一棒的打者上来打了一支一垒安打，变成一三垒有人没有人出局。这个时候呢身为客队的我们就很有可能会采取这个五人内野的战术，目的呢就是全力阻止三垒再分回来。所以这个五人内野啊通常都是发生在客队啦，因为主队最后半局都还有逆转的机会，但是呢客队就是最后半局如果你被打超前的话你就结束了嘛，所以客队就会使用这种五人内野，看能不能尽量拉长战线。那这个五人内野实际上要怎么操作呢，就是把一个外野手拉进来，但是由于现在大联盟有那个移防的规定嘛，所以你不可以超过就是二垒的中线，就是说如果你现在是左外野的话你就不可以跑到右外野去，那右外野的话就不能跑到左外野来。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可能就会把一个左外野拉进来，然后让他守在二垒跟三垒中间，或者是把一个右外野手拉进来然后守在一垒跟二垒中间这样子。那实际这个摆位怎么摆每一队可能不太相同，所以也没有说什么 就是一定要怎么摆这样，可能还是看各队的战术怎么样配置。那基本上呢，这个时候内野就一定会有五个人嘛，所以他叫五人内野。那如果今天是右打的话，因为右打比较容易拉打，所以我们可能会在二垒垒包跟三垒垒包之间配置三个内野手。那在右半边，也就是他的反方向，一垒垒包跟二垒垒包中间呢，可能就配置两个内野手。那如果是左打的话，就反之亦然嘛，就是左打的话，可能就是一二垒包中间呢配置三个，那二三垒包中间配置两个。那如果是以我们球队来讲，我们球队每一次要下打五人内野战术的时候，总教练就会上去喊一个暂停，然后他会把那个外野手的就是内野手套也带上去。然后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你要叫那个外野手进来守内野嘛，等于说呢，我们就是要放弃外野啦，外野我们就只摆两个人而已，那我们就要把他的手套换成内野手套，所以呢，总教练会带着那个野手的内野手套上去给他，然后呢，请他进来守内野。那这个步骤呢，非常的关键，因为我等一下就会讲到为什么这个步骤很关键。那有些人可能就会讲说，五人内野的这样成功率到底高不高啊？以我自己的经验看来，成功几率不是很高，因为你如果一三垒有人，没有人出局，就算你摆多少个内野，都还是很容易被得分啦。你只是尽量减低那个几率而已。而且其实五人内有蛮多的细节在里面，就例如说，假如说今天一三垒有人哦，但是呢，对方打出一个很强劲的，就是直接朝着你而来的滚地球，那三垒跑者肯定就不敢跑嘛。那这个时候呢，请问我是要稳稳的抓一垒，还是抓一个双杀呢？好，我应该是要抓双杀嘛，因为双杀就可以直接抓两个出局数。但抓双杀的时候，因为现在内野很挤，很多人在里面，所以是谁要去进二垒？就很有可能会有一些默契上面的问题。那另外一个呢，其实也是默契上面的问题，就是因为现在内野很挤，所以呢，每一个野手之间靠的距离很近，所以今天当有一个球打在两个野手中间的时候，到底是谁要来接这颗球，就会变得比以前还要来得更困难。所以五人内野这个东西哦，绝对是平常纳入练习的一个项目啦，不可能说就是在比赛中直接来实战，我们直接来练，不可能哦。你平常一定要稍微练过一下，如果没有默契的话，这个真的是很难成功的。那五人内野呢，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风险。好，就是因为你把一个外野手拉进来内野，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可能会是觉得说，因为我们外野剩两个人了，所以风险是不是出现在外野？如果打到外野的话，这两个外野手追不到，比赛就结束了。好，这个倒还好，因为如果真的打到外野的话，很有可能是高飞牺牲打嘛，你也是会输。好，所以这个并不是最大的风险，最大的风险是你把一个外野手拉进来守内野，那个外野手他真的会守内野吗？就是他是不是一个合格的内野手？那像我们球队呢，其实有一个人是内外野兼修啊，那这个就是很适合的选项嘛。但是不一定每一队都有这样子一个人，那叫外野手进来守。那也还有一个很危险的因子，就是呢，他到底有没有内野手套？那当然啦，手套可以借。好，但是呢，像我们自己的情况就是，我们那个野手他本来就有一个内野手套跟一个外野手套，所以我们只要请总教练把他的内野手套戴上去就 OK 了。但别队的人呢，可能就要去跟队友借手套，但队友手套你戴起来习不习惯，接起来怎么样，这就是另外一回事。那我今天之所以会聊这个主题哦，就是因为上个礼拜我们对上 Harrisburg 的时候啊，我们在主场，他们就遇到了一模一样的情况，因为他们是客队，他们十局下半的时候要阻止我们得分，所以他们就采用了这个五人内野的战术。结果他们叫进来的那个外野手啊，完全没有内野手套，我不晓得是没有还是忘记借，总教练也没有帮他拿一个内野手套上来，所以呢，他就拿了他的外野手套做手背，结果呢，那个球就好死不死打到他的正面，他真的也接到了，那球接到他直接传本垒，我们应该也是会死的，但精彩的来了，就是那个球呢，因为外野手套的挡比较深，他就卡在里面拿不出来，所以他超生气的，他拿不出来之后呢，他知道比赛结束了，他就把手套重重的往地上一摔，那这个呢，也成为该场就是最经典的画面 ，OK， 所以啊，外野手手内野真的是还是有很多的风险在的，那包含就是手套一定要拿对，我那天看完真的觉得哇，棒球看久了，真的是什么事情都会发生，居然还有拿外野手套守内野，然后最后球真的卡在挡里面拿不出来的情况。而且当下我们真的觉得我们是死定了，因为他就是直击那个外野手的正面，所以那外野手如果顺利拿出来直接传本垒的话，我们是绝对会死掉的。但好险啊，就是受到棒球之神的眷顾，让他拿不出来，最后呢，我们也赢得了该场的比赛。那至于呢，都讲到了五人内野，所以呢，我们就来换一个角度，假如说我们今天是进攻方，也就是主队啦，我刚刚讲的一三垒有人的那一队，所以假如说今天三垒有人，我要跑回本垒，我们也知道对方现在如果接到球的话就是要杀我，就是要杀本垒这个位置，那我应该要怎么跑呢？其实我之前应该就有跟各位讲过类似的概念，就是说呢，如果今天我是这个三垒跑者，我就应该要跑得更靠近草皮才对，就是跑得进去一点。假如说今天是三垒手接到，就是靠近边线的那个人接到，我就更应该要跑在他传球的路径上面。如果他今天打到我的话，那是我们最想要的结果，而且这个完全没有犯规，完全没有犯规。为什么呢？很多人会觉得说，你跑到垒线里面，这样子你不是已经超过三尺线了吗？但是我之前有跟各位讲过，三尺线只有在夹杀的时候，就是对方有意图要开始夹杀你做这个 round down 的时候，他才会出现。 齁、哦、它才会出现。所以我之前有举过一个很夸张的例子嘛，是说你跑到右外野去也不会有人管你，因为你跑到右外野去等它开始要夹杀你的那个当下，你的位置呢才会跟下一个垒包之间制造出一个三尺线。意思就是说呢，不管今天就是球打出去之后你是怎么跑的，其实都没有触犯到任何的规则，因为呢他们都还没有开始夹杀，你要在捕手接到球的那一刻那个瞬间开始才有所谓的三尺线。而这个三尺线呢也是根据你当下的位置跟本垒之间这个延伸线啊制造出的三尺线。所以你只要在他接到球的时候呢直直往本垒冲，你就不会触发这个三尺线的限制。也就是说呢，这球打出去之后，如果今天三垒跑者绕一个超级大的弧形，好，当然绕超级大的弧形可能会减慢你的速度，你不需要绕超级大，但是呢你可以绕到，就是如果今天你知道是三垒手接到，他会接到，那我就尽量跑在那个传球路径上面让他打到我，这个就是我们最想要的结果。那当你在往内绕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种感觉，总教练有讲，他说你可能会有一种感觉是啊，这样子真的可以吗？我已经绕超大圈，感觉都已经快要跑到投手丘了，你会有这种感觉没错，但是呢你绝对没有绕的你想象中的那么大，好，你要知道这个点。所以呢你只要尽量的往内切没有问题的，绝对没有问题，而且没有触犯到任何的规则。但这中间呢当然有一个很微妙的平衡点，就是你不能绕太大圈，大到就是已经影响到你回本垒的速度，那这当然是本末倒置嘛，得不偿失。所以呢这个中间的平衡点就是要各个野手的直觉啦，就是 baseball instinct， 然后去判断说我到底应该要怎么跑。好，所以这个是蛮有趣的一个点。前几天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呢，大家就戴着头盔，然后由教练然后拿一颗软球然后去做往本垒传的动作，那最后呢我们就是结束在教练拿软球打到其中一个跑者身上，因为这就是我们最想要的结果。那打到之后呢，那天的练习也就告一段落了。不晓得这样讲完之后呢，大家对于五人制内野以及三垒要往本垒跑的时候到底应该要怎么样绕，有没有更深层的了解。好，我们今天聊到这边咯，拜拜。欢迎收听7月13号的航海日志，我是哈根。前几天呢有一个社团的团友啊，就在那个社团里面，希腊大联盟的社团里面 po 了一篇文章。那这篇文章呢他特别解释说哦，就是除了平常可以听航海日志了解小联盟的一些生活以外，也可以借由这篇文章稍微补充一些相关的讯息。那这篇文章呢是转自于 PTT 啊，然后一样今天不是要念留言，今天我就是要来念这篇文章。这篇文章的标题呢是分享澳洲旅美球员谈小联盟的生活与运作方式。那有些人可能就会问说啊，他不是就是拿这篇文章来补充你平常节目的内容吗？啊，你现在又要补充什么？没错，我就是补充又补充，就是他帮我补充，然后我再帮他补充回去，我们就形成一个永动机，这个题材就永远不会熄灭，就一直都有这样子。那我必须先讲，就是这篇文章啊，他其实是看到一篇业配的文章，因为这个球员他其实已经退休了，他退休之后呢，现在可能转教练，所以他就在业配一些他们现在教练的课程。那 Peter 就讲这个课程哦，可能又太商业了，所以他就想说用一些小联盟生活来包装一下这个课程这样子。那也感谢这位就是乡民叫做 Polanco 帮忙翻译了这篇文章，他是在推特上面看到的。原 po 呢就是这位澳洲的旅美球员费城人的小联盟投手 Josh Jessner。 那以下呢就是原文了，不过呢因为他在推特上面的时候是一则一则贴文去发的，所以接下来我也会依据他每一则每一则贴文去做一些补充的资讯，跟大家聊一下说他在讲的东西。好，那我们就进入正题咯。我在2019年与费城人队签下合约，五年后我还没有升上大联盟，以下介绍小联盟如何运作以及作为其中一员的感受。 OK， 好，那这个没什么特别好补充的。下一则贴文呢他讲到说，你需要跟对手还有你的队友竞争。我在2019年签约以后被推向一个残酷的现实，大约有200位小联盟球员要竞争大联盟的一个位置。其实这边讲的没有很精确啊，就是200位小联盟球员要竞争的应该是大联盟的28人名单嘛，应该不会是只有一个位置啊，就是你应该要竞争的是那28个位置，所以随时如果有人受伤或怎么样的话，你都有机会可以上去啊。也没有他讲的这么难啊，200取一，这个就听起来就有点太难，但我相信他是有点想要夸饰这个讲法。可是不得不说齁，某些位置会升比较快没错，像是中继投手啊，通常就会升的比先发投手快，因为先发投手他要培养你，然后所以呢他每一年每一年就希望你可能一年待至少一个层级或是两个层级就好了。那其他中继投手的话，因为他们就是上去出一个一局两局嘛，所以这种投手呢虽然说他们平常很辛苦，我之前有讲过他们准备起来是很辛苦的，但是呢他们也有机会更早的上到大联盟。很多人会讲说就是牛棚其实就是免洗的啊，或者说你先发练不起来就去牛棚这样子。其实必须说齁，就在职业球团看久了好像还真的有这么一点点感觉。所以呢当中继投手其实有好有坏啦，坏的就是你真的是没有很好准备，比起先发投手来讲你受到球团的重视也没有那么多，但是呢你有机会比别人更早的上到这个最高的舞台。 OK， 那下一则贴文呢他讲到说，这些队友啊也会是你最好的朋友，虽然要彼此竞争但感觉不是那样，你跟队友相处的时间会比家人以及朋友还要长，队友会成为你最好的朋友，这也是作为棒球员最好的地方。针对这一段其实我就打个问号，就是因为队友是你最好的朋友这个点，其实我真的是打个问号。其实大家彼此之间还是对谁对谁之间会有不满，美国人其实也是很八卦的就是如果今天谁发生什么事情，你就会听到另外一群人在讲说，诶，他昨天怎样怎样怎样。所以呢队友是不是你最好的朋友呢？ 也许有几个会是，但是呢，我不觉得每一个人都是。我也不晓得是语言隔阂还是怎么样，所以其实我们在这边交朋友是更困难的。像是我敢相信博玉跟中哲的最好的朋友应该都还是他们在台湾的朋友，不会是在就是球队里面的队友这样子。我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你有什么困难，你想要打电话跟朋友之间做一些分享啊，或者是抱怨什么之类的，他们一定不会先去找队友抱怨，肯定也是回家打电话给就是台湾的朋友。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常见的情况，而且我也可以理解，因为毕竟讲中文确实是比较能够清楚的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那前面讲啊，这个是就是语言隔阂跟一些文化差异的部分。那我们回到竞争这个东西，就是每一个先发投手其实彼此之间一定都会有竞争。你看到隔天的先发丢的比你好，你就会觉得哦不行，我一定要赢过他，我怎么可以输给他这样子。然后呢，在隔天的先发投手可能又丢的比你好，你就会觉得哇，有两个人丢的比我好了，那我真的要好好的加油。当你有这种竞争心态在心里面的时候，你真的可以跟这个人当很好的朋友吗？我真的是打一个问号。当然你还是会有你很喜欢的投手，或是你很喜欢的队友。那这个队友他今天表现好的时候，你还是会真心帮他加油。但你会看到每一次就先发投手下来的时候，他们丢的很好，大家都在帮他们加油，但是呢大家都很夸张，就在那边跳舞啊，手舞足蹈的。但这个人平常明明就不是这样，但为什么别人丢得好的时候呢，你就要做这些很夸张的动作？你是真心的想要帮这个丢得好的投手加油呢，还是你只是在演戏？好，我觉得讲演戏有点太过。还是呢，我这样讲好了，就是还是你只是想要 try to be a good teammate，你到底是真心的想帮他加油，还是你只是觉得你应该要当一个好队友？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可以深思的问题。那下一则推文呢，他就讲到说，有件事齁让他感到谦卑。在澳洲，我在每一支球队都是最好的投手，但来到小联盟以后呢，我不再特别，因为每一个人在他原来的球队都是最好的球员。 OK， 这个就非常对应到我刚刚讲的嘛，所以先发之间彼此之间都会有竞争心态，因为大家都很好，大家在原本的球队也都很好，别人比你更好的时候，你也会想要超越他，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竞争，没错。所以呢，我更觉得你们之间可以当好朋友，但是你要当那种真心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因为毕竟他就是你的敌人，你丢不好的时候就是他来取代你，他丢不好的时候就是你来取代他，这样子你要我相信说这两个人是真心的好朋友，我觉得有一点困难。但我相信他想表达的是，因为你花非常多的时间跟这些队友在一起，所以你不得不跟他们很好，是真的。因为如果你今天和你的队友之间相处是有困难，或是有遇到一些障碍的话，其实你会在球队里面生活得非常辛苦。举一个一般的例子，就是因为我们每天花那么多时间在球场，就犹如你们一般的上班族，可能平常去办公室上班，然后你的同事是非常讨厌的，你的主管是非常讨厌的，但是你每天就是要花八个小时跟他们相处，那就是这种感觉，你知道吗？所以你不得不去跟他们建立一个好的同事关系，因为这是你不得不做的事情。但是呢，在球队里面又不像在你平常上班一样，说今天这主管我不喜欢，我这同事我不喜欢，我就离职，我们没有离职的权利，因为离职就代表你没有工作，而且你也很难再找到下一份工作。 OK， 那我们再进到下一则贴文。下一则推文呢，他就讲到说，你会不停的移动。那小联盟呢有六个层级啊，这之前我在节目里面有讲过嘛，新人联盟就是 Rookie Ball 啦，然后再来 EA 高阶 EA High A 嘛，然后 2A 3A 再来才是大联盟。那每一个层级呢都会有一支球队位于不同的地方，很多都在偏远的小镇，任何时间你都有可能被升级或降级。那你现在看看我们再来这个 Altoona 你就知道这种偏远的小镇是真的就是什么都没有啦，超级无聊的地方。那像他提到呢，就是球员随时都有可能被升级或降级呢，我们这一周就刚好有球员去 3A 支援。那之前呢也有野手，他三周内就支援了两次，支援到就是连上面那个头啊都传讯息给我们总教练说，请他去安抚一下这个球员，说我们是非常尊重以及敬佩这个球员的职业态度，也就是因为他这样子帮我们去 3A 支援比赛，让我们各层级的比赛才有办法顺利的进行，那我们非常感谢他的就是职业态度这样子。其实你听到你就知道他们其实是稍微在摸头嘛就是稍微在安抚你这样子。不过呢，其实这些就是职业球员的生活，就是职业球员每天应该要做的事情。但是呢，不得不说这个真的非常恼人，你说这种升降到底会有多临时？我跟你讲，跟你举个例子，之前呢因为我们去 Richmond 打客场，然后 Richmond 距离Altoona 大概是五个多小时的车程，所以没有办法礼拜二才出发，我们全部都是礼拜一就拉车到 Richmond， 然后呢就在饭店度过我们的休假。那理所当然嘛，所有的球员都跟着一起上巴士了。有些球员呢就是上巴士然后到 Richmond当地的时候，已经到了之后才被通知说，哦，接下来你要去 3A 支援，等于呢就是他坐了五个多小时的车，然后接下来呢又要从 Richmond 一路飞到就是 Indy， 然后去帮忙我们 3A 的比赛。你会觉得说，哦，这样也还好啊，因为毕竟你球具都已经带着嘛，因为你本来就是要去客场打比赛的，这样就等于是就是到 Richmond 之后呢再坐一趟飞机去 Indy 而已。不是哦，我跟你讲，有一个球员更惨，因为呢他女儿才刚出生没多久，所以呢他去任何客场都是带着他女儿一起去的，还有他老婆。但是呢因为通常球员的另外一半是不能跟着我们一起坐巴士的，所以等于他们是从 Altoona 自己 开车开了5个多小时，到了 Richmond 之后呢，被通知说哦，他上去3A 支援。那这样子怎么办呢？哦，他们就只能开车回去 Altoona， 把老婆跟小孩放回家之后呢，他再坐飞机去 Indy， 所以等于是他来回开了10个多小时。但是后来呢，球队跟他讲说你这样子来不及哦，所以就请他老婆自己把车开回 Altoona， 然后他呢就直接从 Richmond 坐飞机到 Indy。 所以这就是之前为什么我有讲过说球员的老婆啊，或是另外一半永远、哦、永远都是这个世界上最辛苦的行业，因为他们必须呢，你看就是因为一个临时的通知，因为一个就是自己没有办法预期的事情，就必须要自己开车从 Richmond 回到 Altoona 5个多小时的车程，带着一个刚出生的女儿。我不晓得你能不能想象这是一个多绝望的画面。那个时候、啊、我看到我们那个队友啊，就他已经把所有的育婴用品啊，那些所有的那些小孩子需要用到的东西都已经搬进去他的饭店房间了，然后他再用那个很大的推车把它全部再推出来，然后搬回车上。我、哦、那时候看到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很可怜。好，那我们再进到下一则推文。下一则推文呢，他讲到说理想的情况、哦、是每一年升1到2个层级，但有时出现的伤痛问题以及糟糕的表现会成为障碍。我的职棒轨迹呢是2019年在新人联盟，2020年疫情取消，2021年、哦、还是回到新人联盟，2022年 EA， 那2023年呢在 EA 跟高阶 EA， 那2024年呢也就是去年一样是留在高阶 EA。 所以以他的生涯轨迹来讲啊，其实除了21年、哦、就是跟19年一样，就是疫情之前、哦、他打了第二次的 Rookie Bowl 以外，其实每一年的升降不会算太快或太慢。但是呢，等一下就会知道，因为他签约金其实拿很多，相信球队对他的期待、哦、绝对不只是这样子而已。那讲到一年1到2个层级啊，其实博玉跟中哲也都是一年1个层级哦，但海盗其实算是一个，我必须说这个 organization 其实算是升非常非常慢的，所以代表他们其实表现真的很不错，才有办法一年升1到2个层级。像是中哲去年就是升了2个层级嘛，那这个人是很厉害。其实这两年呢，我也算是看过了不少升降了啦。那我必须讲受伤真的是影响升降最大的因素，就像是他刚刚原文有讲到的，我们有个先发啊，已经错过2次了，就在今年哦，已经错过2次 promote 的机会，就是他原本就已经要被升到3A 去了，但是呢，就是因为他第一次腰有点不太舒服，然后下来之后呢，就跟教练讲说他可能没办法继续投了。结果后来发现也还好啊，他还是继续一直投啊，他也没进伤兵名单。那第二次呢，就他丢完之后，隔天说他的手就是有点举不太起来，没有办法丢球。结果呢，我去问了防护员，防护员才跟我讲说，很可惜，真的很可惜，因为下一个应该就是要升他了。所以呢，他就因为了这2次受伤，然后错过了2次有可能会被 promote 到3A 的机会。那我们3A 有一个投手啊，其实我不能讲他错过一次。但是呢，我觉得他很有机会可以上去，因为 Jerry Jones 前几天嘛，新闻都已经出来了，就是他那个阔背肌二级拉伤。那二级拉伤其实少说2个月跑不掉啦，那这2个月呢，肯定就要有一个 3A 的投手上去帮忙顶住这个位置嘛。那我们有一个投手呢，今年是从 2A 开季的，然后他在季中的时候被升上 3A， 那他也在40人名单里面，所以如果要拉他的话是非常方便的，不需要就把他加进40人或什么之类的。结果呢，那天我看到这个新闻，就 Jerry Jones 的新闻的时候，我就马上跟防护员讲说，欸，会不会拉那个就当初在我们 2A 的这个投手啊？他说不会。因为他也在伤病名单。哇，这个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的沮丧，因为呢他原本应该会是球队里面考量前几顺位的人，但就因为刚好他也在伤病名单，所以就丧失了这个机会。但如果今天他没有在伤病名单，会不会叫他，其实我不知道。不过如果你是在伤病名单里面，这个机会你是连想都不用想了。所以呢，球员的表现固然非常重要，但保持健康我相信永远都是球员最大的课题。 OK， 今天这篇文章啊其实还蛮长的，我现在可能讲到一半都不到哦，所以剩下的一半啊我们就留到明天再来继续跟各位分享。我们今天聊到这边啦，拜拜。欢迎收听7月14号本周最后一集的航海日志，我是哈根。那我们继续来聊一下昨天那篇澳洲旅美球员的文章。那在下一则推文里面呢，他有讲到说大多数人都不会成功，至少有5500名小联盟球员要竞争780个大联盟的位置，更重要的是每一年都有选秀，有新人加入代表那些表现不好的人就会被裁掉。讲到裁员这件事情，在美国叫做 lay off 嘛，在球队里面呢则是叫做 release， 也就是释出。那通常呢我都会先知道谁会被释出，因为总教练会在我们的那个 staff 群组里面先发这一则讯息，但这个讯息呢会是 confidential 的，所以这则讯息呢你绝对不能跟别人聊到，当然也不能跟球员本人讲。那通常呢会让这个球员啊先回到主场再通知，因为呢他所有的东西，不管他在宿舍的东西或者是一些球具，其实大部分都是放在主场，所以要让你先收完东西之后再把你释出。去年呢还有在就是客场回主场的巴士上面通知的，然后我还坐在那个球员的附近，所以那个时候真的很尴尬，因为毕竟那是一个那个球员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啊，所以有时候你知道他被释出了，但是你跟他很好的时候，那真的是一个很微妙的感觉。那今年呢我还在知道的情况下面帮那个就是要被释出的球员治疗，但是就只能稍微保守一点，也不能压太大力或者是说做太激进的治疗，就是怕出任何差错，因为如果球员受伤的话就不能释出了。因为通常啦，就是基于这种 有点算是道德吧。所以如果这个球员正在受伤期间，但是你想要把他释出的话，你也要把他复健到好之后呢，才能把他释出。所以呢，释出这件事情啊，有时候就是来得很突然，也有可能是你完全没有想过的人。真的，很多人就觉得说啊，就是表现不好才会被释出啊。没有，我跟你讲，有时候释出的人呢，是你从来没有想过，你觉得他怎么可能被释出啊？但他突然就被释出了。只能说齁，就大联盟这个环境真的是竞争很激烈，很激烈。OK， 我们再进到下一则推文齁。下一则推文里面呢，他写到说，你会旅行到一个你未曾听过的地方。2022年与2023年，我大多数的时间都待在北卡莱纳州 North Carolina 的金斯顿，效力于 Down Eastwood Ducks。 没打棒球的话，我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没错、这个我蛮认同的，因为像是去年的 Greensboro 啊，或是今年的 Altoona， 我如果没有来过的话，我根本就不知道这是什么城市。甚至是我们基地所在的 Bradenton， 其实目前我待过的城市我一个都没听过，所以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OK， 下一则推文他说，棒球成为你的工作，你签约的时候会拿到一笔范围从5000美元到800万美元的签约金。我的签约金是120万，有了这笔钱，我对自己抱有某种程度的期待，并且将棒球视为工作而非兴趣。最好的球员才能保持棒球的乐趣。这句话呢，我非常认同，因为再有趣的工作都会有职业倦怠的一天。职业运动啊，不得不说还是吃很多天分，不是因为你真的喜欢这个运动，而是因为你真的是吃这行饭的料。那有时候呢，你喜欢是因为它带给你的一些成就感吧。但如果呢，你要想一下，如果今天你都是因为这个成就感在继续的前进的话，那有一天你一旦表现不好，你就会完全失去了打球的乐趣。所以呢，就最终回到了赚钱这个点。但旅美球员齁，大多都会在回到台湾之后累积更多的财富。我不是说就所有人都是这样的，可能像跟神拜啊，或者是小郭神拜，他们这种可能就是在美国累积比较多的财富。但大多的旅美球员应该都在回台湾之后才签到人生第一笔大的合约。其实呢，这是我认为台湾选手很难成功的其中啦，就其中一个原因而已，就是永远都有中职这个后路。但这其实老实讲也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中职和博宇啊，未来可能都会回到中职，好，可能都有机会回到中职嘛，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点。但是呢，我敢说他们目前没有一丝想要回去打球的想法。所以呢，你其实只要保持好的心态，就是你完全不会想到说，如果今天我在美国失败了，我要去哪里？不要给自己后路的话，其实这件事情就很自然的解决了。这是非常关键致使你成功的一个 mindset， 我认为。那在下一段的推文呢，他讲到说，待遇的部分不算太好也不太坏，最近的改变让球队要提供住宿和大部分的食物。我们每个赛季的薪水大概在25,000到35,000之间，用来承担其他的开支。那这个部分我们之前在留言特辑里面有聊过了嘛，所以我们这边就不再赘述了。好，我们马上接到下一段。他说，有时你会开始讨厌棒球。我在2021年得了投球失忆症，这个病症让我没办法准确的把球投出去。我不只讨厌我的工作，我害怕它。投球失忆症这个啊，其实蛮有趣的，我们未来可以特别来聊一集。反正呢，这个病先讲结论，就是你没办法继续练了。这个东西呢，你练越多就越严重。这个可以先跟大家讲一下，结论是这样子。好，但是呢，我这边有一个就是博玉硬凹的笑话可以跟大家分享。好，有关投球失忆症的，大家都知道，就是博玉是一个漫画少年嘛，就他很喜欢看这些漫画、动画什么之类的。然后有一天呢，中职就问他说：“你知不知道投球失忆症？”这样，然后博玉就说：“哦，我知道啊。”然后他就指着自己的手肘说：“就是茂野无郎得过的那个嘛。”然后中职就傻眼，中职就说：“投球失忆症跟手肘没有关系啊。”然后博玉就说：“哦，不是啊，我是指整个手臂啦，不是单纯指手肘而已。”然后中子就说：“哪有，你就是指着你的手肘说投球失忆症这样。”好，所以他们两个平常其实也在吵一些有的没的的东西。然后他们跟我分享的时候呢，我也是觉得蛮好笑的。 OK， 好，我们接下来下一则推文。他说，你的身体会比以前更容易受伤，日复一日为球表现出尽全力，意味着你会受伤，受伤成为常态，而每一个能够上场的日子都是好日子。那我们之后聊 IPS 的时候呢，你就会知道为什么不能一直练，甚至是不可以出尽全力的练，为什么不可以，这都是有原因的。之后我们来聊投球失忆这一集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详细跟大家解释。 OK， 下一段他讲到说，你能得到任何机会来开发你的潜能，球团会提供你一切资源，教练、科技以及知识。球团花费了数百万美金来让他们的小联盟球员变得更好。那刚好呢，前阵子就是有一个社团的团友有在社团里面问我说，通常球队都会提供什么样的数据给球员这样子。那其实我们什么数据都有，但要怎么样解读跟分析给球员听，这个真的很考验教练跟情收的功力。那我讲一下去年博玉季末的一个小会议好了。那因为博玉去年其实在球季当中练了两颗球种嘛，一颗是他的滑球，一颗是他的声卡球。那这颗声卡球呢，他其实学得很快，然后学得很快之后呢，其实效果也很好，所以他就开始在比赛中大量的使用，不管是对于右打或是对于左打，都开始就是把比例拉得很高。那有一些很强的强打者，他甚至是会拿他的就是变速球跟他的声卡球去做搭配，觉得说哦，一个掉的比较大，一个掉的比较少，然后一个球速比较快，一个球速比较慢，所以呢应该可以混摇打者。结果他发现他每一次对左打丢他的声卡球的时候，都被打得很惨。然后我们就不知道为什么，直到球季最后一两个礼拜的时候，有一个勤收部门的，就是那种数据分析的，他就刚好来到 Greensboro， 然后我们就借机问他这个问题，说，就是为什么我们每次对左打的时候，这是我们的感觉，就是对左打 打的时候好像丢声卡球效果都不是太好，然后他就说因为你的声卡球啊对于左打不是一个就是很好的球种，因为他的 movement 啊会刚好符合就打者的那个 swing path， 然后在数据上显示啊这颗球对于左打的那个压制力确实也不是太好，然后他也同时帮我们分析了很多博弈其他的球种，包含曲球啊滑球啊直球啊应该要在怎么样的时机下面使用，对决右打还是对决左打，要在 deep count 的时候使用还是在 early count 的时候使用，包含他哪几颗球种比较容易 induce 滚地球、哦、就是 ground ball， 哪些球呢比较容易 induce fly ball， 那哪些球呢是他挥空率最高的球种，这些东西呢他们都一一讲解给我们听之后，我们才发现哇啊怎么不早点讲就是你早点说的话我们就知道每一次我要抓双杀的时候我应该要丢什么球啊，或者是每一次我想要三振的时候我用什么东西当做我的 put away pitch 是最好的选择，那早点知道的话我今年表现是不是会更好，但是呢这些东西其实都在我们的数据系统里面，就只是看这些勤收的啊或者是说数据分析的人员有没有跟你解释这个数据所代表的意义而已，那当然球员自己能不能看得懂，有些球员我相信他们真的是看得懂的，所以呢培养球员去分析一些基本的数据齁我觉得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也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啦。 OK， 那我们再回到原文齁，原文呢在下一段的贴文他想要说你会以最痛苦的方式学到宝贵的教训，职业道德、纪律性以及情绪控制，最好的教训呢通常都来自于你在场上被羞辱。那刚刚讲到这三个点，第一个就是职业道德，这个在我们这边讲 work ethic 其实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像是呢我刚加入海盗的时候，那时候我的主管就跟我讲一件事情，他说博玉今年就是春训他想要几号回来就几号回来，反正最晚几号之前到就 OK， 他为什么可以让他就是自己决定回来的时间，就是因为他们知道他有一个很好的 work ethic， 在台湾也不会就是耍废啊，也不会就是怠惰这样子，所以呢就给予他一个权利，就是说你可以自己决定你想要回来的时间。那至于中者呢，中者只是自己决定休赛季怎么样练，好，我们都不会去干涉他，像是说他想要去哪里做重量，或者是说他想要去哪里哪个训练中心练打击，去年去 drive line 嘛什么之类的，都是他自己做的决定，我们都不会去给他意见或者是说强迫他一定要去哪里，因为呢我们也知道他有一个很好的 work ethic， 所以呢他可以为自己做决定，而我们呢也真的很放心，这个就是职业球团他们看待一个球员的一个评估方式，就是你有没有很好的 work ethic， 如果你有的话他们就确实给予你很多的权限。那第二点他提到呢就是纪律性，你能不能日复一日做这些很无聊的东西，像是博弈的 arm care 啊，或者是中泽每天就是要去打 cage， 每天就要出去打 batting 鼓，就是这些日复一日一直重复一直重复根本就没有什么新意的东西，但是你不做你就会退步，或者是说别人就会进步的比你快，那你相对来讲也是退步。那像是投手的这些 arm care 这些运动这些恢复的东西，你不做你就有可能会受伤，你一受伤你的进度就比别人落后了。最后一点呢就是情绪控管，这个呢我有一个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去年我们对白袜就是 Winston Salen 的时候呢，就有一个人在比赛中手骨折，但是是怎么骨折的呢，就是因为他表现不好，所以他下来就他就去揍我们那个休息室的厕所的门，那那个厕所的门是那种铁做的，所以他就直接揍下去之后呢他的指骨就骨折了，所以马上就去送医照 X 光这样子，所以你就知道这件事情是多么的愚蠢，你因为你的情绪控管导致你整季报销，接下来的比赛都没有上场的机会，你等于是在浪费自己生涯浪费自己的时间。昨天那个打击的 coordinator 啊，他就跟我讲一件事情，我觉得还蛮有道理的，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表现不好的时候，你好像就会想要做更多，我是不是应该要挥得更大力啊，我是不是应该选球再更小心啊，那当你开始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的状态反而就开始下降，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受到你的情绪影响的，你觉得你自己打不好，你觉得难过，你觉得生气，所以你才开始去做这些改变，但其实你搞不好根本没有什么问题。所以简单来讲，就是情绪影响了你去做了一些不必要的改变，那这个东西呢就是很不值得的。那最后呢他讲到说，就是最好的教训都是来自于你在场上被羞辱，这一点呢其实你看到博玉每次被打爆之后他有多认真你就知道了，因为有一次呢他在牛棚，我觉得我感触还蛮深的，就他有一次在牛棚的时候，你完全可以看得出来他那一次牛棚的专注度啊整个不一样，然后丢出来的品质也很好，丢完之后呢捕手教练还跟他讲说，就 TD 还跟他说，哦，这是我今年看过最好的一次牛棚，然后投手教练就问他说，你今天做了什么改变吗，你今天有特别哪里不一样吗，然后他就说没有，我只是不想要再被打爆，我想要丢好而已。所以这个真的让我觉得当下，哦，我有一点触动到我，就是我觉得哇，当一个人遇到挫折的时候是有办法这样子 bounce back 然后反弹非常非常的巨大的。那这篇文章的最后呢，他有提到说这个目标啊是值得这一切的，从钱的方面来看，大联盟的底薪是$74万，只要待上几年就能改变你的生活，不过更有意义的是你一辈子都能够称呼自己是大联盟球员。我相信这个也是少庆啊小猪他们回到台湾之后最遗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几个现在能做的呢就是尽量不留遗憾，好好的继续加油。 OK， 这周大家聊到这边啦，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这一集我们刚开头聊到的那个棉豆腐美国，如果家里面有家人啊或是亲友住在美国的话，也可以推荐给他们到棉豆腐的网站参考看看。我是阿耿，航海日志，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